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去装一箱手机壳飞到洛杉矶卖出去，然后把钱变成黑胶再带回来，
变相生意，
从义乌转机。如果你想再极致点，你从韩国转机，你先背着大米，不是？
新的一期撕什么票俱乐部，我是孔老师，
我是小宋老师。
好的，听到这两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啊、就知道是什么电台来我们撕票俱乐部串台了啊！我是唐小友，
我是大卫，
他是黄大卫。
这真要实名冲了吗？
对对，好不容易才知道了真名，我们也是好久之后啊，
还没有到50万，但我们要实名。
哎呀，这个梗啊，
好
好的，2024年我们第一次合体，对吧？就是好久之后啊、
谁和谁合了呀？
就是这，
我跟你嘛，
啊，两次节目，对吧？哎，我们其实大卫老师能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一次，特别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2024年，大家知道，就是大卫老师频繁出差，年头就去了哪儿那个来着？
那个是去年年底去了伦敦
啊，
伦敦啊，
对，2024年年头去的是。今年
泰国
后来泰国
的、
然后大卫老师呢是从泰国直接飞去了 LA 出差、去了美国。
哎，小老师，你知道 LA 在哪儿吗？
就美国吧。
好了，
美国在哪儿呢？
这个就是地图上的那个右
个地方
右侧、右侧啊，就这么说。
美国是一个很拉扯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就想采访一下两位，在美国待了这么久
的
人，为什么在一个垃圾的地方待了这么久啊？咱就是说，
就是我在那边主要是建立一些根据地嘛，对吧？大家知道我们苏区是要专注是发展敌后方这样的工作，对，我在那边打下扎实的基础，对不对？后来特朗普上台了吧？
至于我的原因嘛，很简单，你们不知道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准则叫做精准扶贫吗？
啊，
我知青要下乡去呀。
对，我们学费确实挺贵的。
前呀，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就是韩国街跟几位老师，应该是一两年前，我就一年多前嘛，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还反复的跟我们宣传这个 LA 的K Town 啊、就是韩国街等等，就是充满了这个回忆。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好久都没有去。恰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卫老师啊，各种机缘巧合，在 LA 待了两周。两周之前他就开始在我们的这个友好的群里面反复的在咨询各种的攻略呀，
在炫耀。
我们是虔诚的请教啊。然后我自己翻看我的那个飞行的那个记录，我发现我去 LA 也真的是十几年前了。非常久，所以呢，
你去过是吧？
去过呀。
那为什么你不知道洛杉矶在什么地方？
哎，不是，那
需要吗？
就是点对点的到达，你知道，点对点到达了之后，就是对于他
专机，管他什么地点了。
对，就是说，就是一个
头等舱，
我
不重要，
承认
专机不存在头等舱、公务舱，全他妈是头等舱。
对不起，我没有坐过专机，是我梦浪了。
拉砖的拖
地，不是、还得说，就是一些地理的缺乏，得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和诚恳的确认啊。好，那我们先来回到大卫老师去了 LA 之前呢，问两位 LA 的土著居民啊、收集了很多的这个攻略。
墨西哥人呗，印第安人，没有 LA 的土著一定是墨西哥人，
因为 LA 是从墨西哥手上抢过来的，
整个加州都是独立出去的，
所以两周过去了之后呢，我们非得把这些资讯我觉得整合在一起，也要方便大家疫情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再去到美国，尤其是去到洛杉矶去到那儿要各种吃喝玩乐的话不妨就是可以回忆起来，
教你们怎么躲枪子儿。
是吧，
你像我跟孔老师那几年在聊，那叫吃喝嫖，不是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啊。
那倒也不至于，我们都是上学来着的
不是你不用吃不用喝吗？难道学习不是一种玩乐吗？
你我格局小了，我不
想
看
看。
那我们先说哈，咱不说吃喝这么日常的事儿，咱先说玩乐。
哎呀，好
啊，就这两周就是玩乐，咱们先说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乐呵的啊。两周大卫老师，
大卫老师可以先聊聊你玩了些什么东西吗？
没错，我
是不是还是我十年前玩的那几个乐园？
最土的肯定就是传说中的环球影城和 加州迪士尼
啊、
以前还国内没有，反正现在咱就是国内都
有，以前国内没有，
哎，
现在国内都有了，
嗯、
发现那都什么玩意儿不是、嗯啊？
那迪士尼还是没有美国的好，
对，那加州迪士尼还是比啊、上海的好一点，
是吗？
大吧？
你都这么认为吗？我很好奇，
我觉得是的。
哦，你好在何处？
你去了吗？这次
我去了，我去了。就是首先 L A 的迪士尼，它其实是两个乐园，
对
啊、然后它偏北边的是偏经典的，
嗯，
然后南边的好像叫 Adventure，
一个是Wonderland 的，一个是那个 Adventure 嘛，
对对对，然后 Adventure 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天，所以我就只去了北边的那个 Wonderland、
嗯、
啊，但是据说 Adventure 会更刺激一点，
对、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那肯定毕竟面积大一倍嘛、
嗯、
然后好玩的多，其次是我觉得Wonderland 里面的有一些服务很好，比如说它的 Jenny 就是它的那个类似于优速通的东西，
嗯
啊，首先它很便宜，
嗯，
其次它除了让你跳过一些队之外，还会给你比如说拍照的服务，
哦、
嗯然后这些
更实惠一些，
对，一是更实惠，二是它的体验更完整，
嗯，
就是你会在很多点去解锁专人给你拍照，同时他会在你身边披一些米老鼠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很有意思的，然后很增加你这个体验感的一些小的回忆、
嗯、
对，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洛杉矶的优速通比上海的要好，
上海现在也没有优速通了吧，我记得
上海迪士尼、
嗯、应该有类似的，但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上海迪士尼和美国迪士尼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说服务的那种沉浸感还是不一样，就总归总感觉上海的员工嘛，他像是员工、
嗯、
他不像是真正爱，当然没有人真正爱在那里面做玩偶，但至少美国人装得更像一点，
对，
让你作为一种游客舔了一种资本主义玩弄这些玩偶的感觉，说的好奇怪，
就是人家更沉浸吧，更敬业吧，很
对对对，或者培训的他的水平其实是更强，
就跟性格有关系、
嗯、
就是美国人还是比较放得开的，
对
嗯,
嗯，
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周末去的，但是美国的排队还是比较短
啊、
oh, 人少嘛，
对，没办法，人是
他们都玩了几十年这同样的乐园了呢，
主要是美国快覆灭了，对不对，
哦、
哎、
美国人没有钱去，
对、
嗯、
对、
嗯、
对，没有人陪
自己说的都不信了
但我觉得整体体验是好的，而且那边比如说一旦你排一个队，哎、
嗯，
突然那个机器故障了，
哎，
一天会故障了好几次，
火，
那你就会获得一张很奇怪的，你可以免插队任何一个项目的一张
免插队，就是随便、嗯、就你不用排队直接去的那个
随意插队的卡
啊、
哦，随意插啊，不错，
哇、
嗯，
对，
你又收到小宋老师在洛杉矶的游玩项目，
哎呀，但是说实在话，遇上好几次故障，我命还在不在都不一定了，
嗯、
我还要你的随意插干嘛？
嗯，这是一些比较奇怪的，
你感受到了？
我遇到一次，
我去，
所以就免排了一个两个小时的队。
哇，设备老旧还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加州还有什么项目会排两个小时以上的？
有一个
小熊世界，
印第安纳琼斯
啊，
比较爽的那种。
嗯、对对对，
但是不是美国的迪士尼，它是至少加州迪士尼它是没有琳娜贝尔的
啊？没有。
嗯、
那你看看
不行，
穿沙
还得穿沙，
还得咱上
档次还是不够。
主要是加州那个，我为什么其实我自己不推荐，因为它太老了，太老了。就小城堡也是最小的那个，然后所有设施也是最经典的设施，就是经典的叫夸塔了，比就是说其他乐园有的它没有。
我看到了小月老师皱起来的眉头。
咱不是说是个推荐项目吗？能不能从一些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推荐避坑项目避雷是吧？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不是一定要去。
嗯，
对，是这个逻辑。
不如去一下环球影城，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至少在洛杉矶的
洛杉矶那个，你先说吧。
啊，环球影城呢，我觉得它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超级马里奥区。
哦，
这个是北京环球影城所没有的。
这个在日本也有吧？
这个在日本也有。
哎，
对，美日这个关系还是比较好。
啊，
对，
糟粕文化。
对，
糟粕
没有关系，
都是意大利水管工嘛，文化挪移嘛，
一点都不心疼。
对。
任天堂的文化输出啊，先侵占。
跟我读任
天堂，
哎，
就是任天堂出了一个讲英语的意大利水管工的故事。
没错，
没错。
哇，这两个乐园看起来还是挺好玩的。
哎，
嗯嗯，但肯定是 LA 不止这两个乐园，你光去的这两周玩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两个周末。
还有什么乐园？
乐园我就只去了这两个、嗯。但是我听说有一个叫什么道奇还是六奇的、
Six Flags、
道奇还可了。
嗯，
唐老大的车是吗？
那是去福特 4S 店了。
哦、
对，但这个因为比较远，不太容易去，所以我没去。
嗯、人家
土著来说说，
两位土著给
六奇六奇老常客了、
哎。我特别喜欢去六奇、
嗯，
因为那个带上妹子去六奇呢，可以体验到双份的刺激。
哦，
哎、不是，这说正经了，就是
带两个妹子。
你看，这就是我
一排能坐仨人，
哎，对，
那其实一排能坐
四个，牵一个手。
但其实六七好就好在，就是他是那种纯粹为了刺激而去的人，
嗯，
啊，他跟这个环球和这个
欢乐谷。
比欢乐谷那要刺激10倍吧、
哦、
真的非常非常刺激，
对，
是那种连我这种老游客特别喜欢玩过山车的都是那种会尖叫出来的或者那种有点后怕的、
嗯、
特别推荐那些就是没有对这种过山车有生理性恐惧、
嗯、
以及比如说像王老师高度近视不能玩过山车这种其实都可以去尝试六奇，因为这个是国内完全没有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都不可能有，因为涉及到一些过于，但是它那个很安全啊，
嗯，
但是也挺确实挺惊悚的。然后六奇其实是华纳旗下的
哦，
所以说呢六奇我建议有两个，第一个呢对于华纳 IP 感兴趣，它全是华纳 IP，
嗯，
比如说什么超人DC 的，然后这个指环王的，然后都在里面，
嗯
然后
没有奥本海默吧。
奥本海默人家是环球的，
故意的。
哦、但有奥本海默，我估计也挺惊悚的。
可后面会有 Barbie，
可能有。你叫 Kenland 之旅是吗？
对对对 ，Mojo Dojo Castle House 吗？
哎，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最推荐的其实是他们的万圣节之夜，因为他的万圣节是真他妈恐怖，它不像是那种迪士尼的那种就带有点元素的，也不像环球那种其实是稍微有点恐怖。
嗯，
真正的恐怖的六奇的，如果我没记错，它是真的有那种从园区门口就一堆人拿着电锯，然后唰往里边就专挑那种看上去怕鬼的女生，就直接往你身上冲，
就
贼爽。
每年都有几个名额是吧？
哦、
你指的名额是开车地方，
而且坐过山车的时候，他会坐你旁边，跟你一起坐，
哦、
让你这是我提到的双份刺激、
哦、
啊，就是既感受到过山车的刺激，也旁边感到一个怪物在旁边陪你的刺激，
哇，
贼搞笑。
我上次去北京环球影城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活动嘛，然后那个。就比起来就很小儿科了，对、
嗯、
就北京那个就是一个街上面几个人打扮的衣衫褴褛的僵尸那个样子在那晃悠、
哎、
其实北京有个南瓜只是抢不到
啊、哦，对南瓜那个、嗯、对、嗯、特别难进去，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根本都预约不上，那个小时
根本约
不
上、啊、
对
嗯、所以六奇也是叫华纳乐园吗？
不算，它就叫六奇 Six Flags， 它应该不是华纳、
哦，
这个我不大清楚啊。它应该是华纳有一部分的股权，应该不是全资控股的，毕竟华纳没那么多钱。
哦，哎呀，
但是它确实，因为它里面只有跟华纳有关的 IP、
嗯。
OK，
啊，所以说肯定跟华纳有关系。
嗯、
所以应该是签的授权合同。嗯，
哎，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是为了让你再去一次。
哦、
啊、
哎，
对我们。有很多机会嘛，反正疫情开放了之后啊、
哦，
听友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好像做贡献，
精神扶贫。
那除了乐园之外，我真的特别好奇，这么多年过、
嗯，
因为我其实上一次去是真的是12年去的那个 LA 了，
嗯，
然后在我的印象里，它已经非常的模糊了。
嗯、
乐园占了。
我要插一个，去了美国之后，我会特别的介意说那个
啊，那个。
啥意思啊？
黑鬼
那个，我们这时候应该背景音乐应该放出大招那种。
所以现在每当我听到别人说话说带的这个词儿，我会嗯
嗯，来跟我念那个，走大
个。
哦，懂了懂了。
那一个荷兰人的洛杉矶炸坏。
哦，这还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因素在。
啊、
我打断，荷兰人不说那个。
我被瞪过，主要是。
哦，真的吗？是什么情况下？
我有一天很晚去看一个音乐剧。
嗯，
然后打 Uber 回我的酒店，
嗯，
然后是一个非裔的司机，
嗯，
和我的朋友在车上聊天，然后因为需要想嘛，
嗯、
然后中国人说这个连词停顿的时候就容易，那个，然后我就看到他在后视镜里，过了一会儿又
瞟了一眼，
瞟了一眼，然后说我困了，然后我就硬睡了一个小时。真的吓死我了。
哦， 哦，
我是从 LA 的东北角开到了西南角。
哇，
而且西南角同学 LA 的西南角可是
黑人聚集地啊。
活过来了
Compton、
Straight out of Compton、Fuck the police、
雪邦学帮、
okay,
所以你们以前在 LA 的时候土著你们住在哪儿？
我们住在康普顿，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那地方也不安全，
就因为我们是南加大的嘛、南加大就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就是 Los Angeles area、就那一块、
最乱那一块、
不算，我觉得最乱还是康普顿那边。
OK，
对对对，
但那一段乱的，我们那段乱其实黑人乱的少，更多是墨西哥裔的人乱的、然后正儿八经的黑帮枪杀少，抢劫偷摸乱，
偷摸的小偷小摸比较多一点、然后但是也发生恶性事件嘛，就南加有学生不就
对，就偷着摸着可能就上去到给你一棍。
对，我们刚刚在讲环球影城的时候，小松刚刚在说六旗的那
万圣节
是吧、对，就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去这个万圣节那种活动，不就当趟晚上十点钟以后你就走就行了。
那可比万圣节主题活动要
恐惧感可能比较类似。
我所以去洛杉矶还得挑时间。
其实
洛杉矶不需要挑时间、但是你每天活动的时间要挑。
太阳落山之后就不建议单独在外面走路了、
它就不叫天使之城了、它就叫恶魔之都了。
对，这边我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就是我有一天晚上去看球、在、
你在洛杉矶可真没闲着，刚才已经听到了音乐。
你不是去出差的吗？
对呀、
我周末不能玩一玩。
哎呀，周末你已经去了两个乐园了。
我工作日的白天，国内在
说，说这不能享受享受吗？
先说看球啊，
看球
那个经历，
它是一个星期六，大家可以查湖人打马刺。就是勒布朗打文班亚马。对，那天我是从Little Tokyo， 走到了那个叫什么 Arena， 就是
Krypton， 常叫什么？
六点左右，
爷们，爷们啊，我们都不敢晚上这个时间走，
是因为我想，哇，这么当趟。没有问题，走的我那叫一个害怕呀。路边很多很多的流浪汉，
对，
我走的时候会有人靠近我，跟我并排走，我戴着降噪耳机，
说这吧，保佑，
把音乐放到最大。
表情。
等红灯的时候，我感觉那个人跟我说，Do you have $1？ 类似于这种
啊、
然后我就装死，
一基金的啊。
嚯，
还好。4公里的路被我30分钟走了，
哇操，牛逼啊！
吓死我了！从此之后，我在 LA 再也不敢走路了。所以那段是比较乱，是吧？
就是那片区域市中心其实都比较乱的，但是。
其实讲道理，
6点多其实还好。对，
而且你走的 Little Tokyo 到 Steps 中心的路其实不算乱的。
对，因为
相对来说好。
Figueroa 上面，尤其是比赛日，它那个上面车很多，很忙的，其实就还算好啊。
对，其实靠近球场了，我就放心了，因为也有警车。
对。
然后有很多穿着湖人衣服的人。
对。
但是前面就是从 Little Tokyo 走到那儿有很长的，大概5到6个 block， 那边我觉得确实比较乱。
我以前有个跟大卫类似的经验，我也是从 Little Tokyo， 当时走到哪儿我有点忘了。然后因为那边不都是日本人多的地方吗？然后遇到一个也是流浪汉，他那我没戴耳机啊，我就路上走了，他就来一句 fucking Japanese，
说好，
你长得这么
然后我就看他一眼，然后我就arigato，我操，我当时那天爽死了，终于他妈有人骂日本人了，
你是夜卧底爷，我是莉莉儿。
哎，这里如果说到日本啊，最近一次就是洛杉矶对我的印象，其实是在疫情封城期间陪伴我的那个韩国综艺《意外的旅程》因为
所以它跟日本什么关系？
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洛杉矶我真的是觉得是韩国人的天下，就有很多日本，就是甚至是有小日本、小东京这样子的
小日本
还可能行，就像 Little Tokyo not Little Japan，
小日本过得不错，
小东京这样子的片区嘛，我好像真的就我印象当中我。自己是没去过，
确实，我因为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是吧？我在 LA 特地去参观了 Chinatown 发现特别的破败
你说是那个老的 Chinatown，
老的 Chinatown，
就是我家附近就是那个，
就是有李小龙雕像的那个
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去的，
就是大家看过《尖峰时刻》吧？就是
对，
第一部里边成龙和那个叫 Chris Tucker 两个人，他们吃饭那个福州饭店就在那个 Chinatown，
他的墙上就糊着 Rush Hour，
对，
就在这儿拍的，
有个关帝庙那边。
哎，对对对对对，但那边的楼就是充斥着西方人看中国的那种审美，
对对对，
各种五颜六色的栏杆
纪念品，那些什么
番茄炒蛋的配色，
那比番茄炒蛋可丑多了，它的红不是真的红，是粉红。它 的黄不是真的黄，是屎黄。然后从那儿走过一段，好像是类似于州政府还是市政府、反正就很恢宏的地方，就来到了 Little Tokyo、就感受到了，在那边还是这个日本人的影响更大，
精致、
精致很多。
是人民法院在那个地方，
哎，
然后市政的一些大楼就在那个中国城刀小日本，就是小东京的这个
小东京，
哎，
又被带晕带偏了。
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韩国人的实力更大。韩国那可是叫 K-Town、
主要你没有去真正的中国城、咱们的东边
整个东边全是中国城、
打扰了打扰了，
洛杉矶以东、
但是确实 K-Town 也是我跟孔老师的一个回忆之地。你在 K-Town 主要逛了啥呢？
吃饭、
我经历了两次，一次是专程去吃饭，就是刚刚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农什么
孙
农蛋，孙农
蛋，所有 USC 学子的共同回忆。
对，
真的好吃。
嗯，
我感觉美国的餐饮特别像东北。
啥？
就是
量大，
量大，管饱，
一人一份吃完，
肉跟不要钱似的。
对，
我在那儿吃了我这辈子吃的最好的韩餐。
对，
真是韩国人震怒。
你甚至不用去韩国，他就是最好的。
对，然后第二次就是我有一次打车经过，那个司机因为看我要从偏郊区的地方去这个球场那边那附近，埋怨了一路，说这个堵车啊什么的。哦，对，哎，我真的非常堵车，我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堵车。
对，还是有时有刻的，就是在那个什么非高峰时间，就是早上你从西往东开不堵，晚上你从我东往西开不堵。
那我正好都相反。
是，
对，
跟北京比
呢？那
我觉得比北京堵。
对对，
嚯，
比北京堵。
因为你不开车，你没感觉，你知道吗？
确实，而且它车道很宽，经常什么五六个车道都堵。
那对，因为它是这样，它的高速公路或者高架吧太少了
啊，
就是纵横那么两三个，
而且可能拥车率比较高。
哎，对。然后再加上本来当年不是奥运会嘛，然后说准备就几横几纵啊，可能上海可能一样，对吧？给弄，对，然后
写个山出来，
对，然后结果，然后结果就是临了，就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只建了一部分。从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再也没有更新过了。
那是不是下一届洛杉矶奥运快来了，把剩下的半边给更新完呢？
希望如此，真的，太堵了。
那他限号吗？
就是不限呀，他限可能没那么堵了。
是是是，
那还是北京堵，北京不限那就没法想了。
对
对
对，
你两次去那个韩国城都是吃饭？
第二次就是哦，对，我刚刚讲一半，
哎，
聊岔了，就是路过。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哇，这边都是韩国，你能读懂吗之类的，就跟我。
我不懂啊，你继续说。
干了半天。但那时候我确实觉得，就比如说你到别的地方，它还是英语为主导，但是韩国城它真的就是韩语为主导。
是。
对，路上的牌子都是韩语，甚至我们有一次去吃一家韩餐店，他是真的没有写英语的。
对，我最近一次感受到在洛杉矶的韩国人之多或者韩国文化之丰盛，其实也是在意外的旅程这个综艺里面，因为你能感觉到整个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里面，就是韩国文化和电影的那个侵入，以及就是韩国的那些综艺的镜头在这个韩国城的就各种喜欢吃的食物，就有如回到了家乡，就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包括很多那种韩团会在那边做那种广告什么东西都有。对，
是因为韩国留学生特别多吗？因为更早年看那个继承者们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毕竟第一集第一个镜头就是在 LA 冲浪的这种二代韩国留学生们的这个画面。
确实洛杉矶韩国人很多，因为就是首先留学的就非常多，对，然后韩国人去美国留学很容易，不像我们这边反正就是各种麻烦各种卡，对，他们那边过去很容易。然后韩国人，我到现在我们有种感觉，韩国人很团结，就是很抱团，在国外的话，所以就经常一堆就嗡一堆人，对，而且韩国人的英语确实很好，就是我接触那么多什么日裔的韩国的或者印度那些口音最正的是韩国人。
所以你们有很多韩国留学生的同学？
有，我本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韩国人。
对,
对，
美女特别多。
就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牵扯到其实一个洛杉矶的一个历史，就是当年92年是吧？对，92年的时候有过一场洛杉矶大暴乱。
对，
然后其实说实在话，在整个洛杉矶的亚裔的一大部分名声是韩国人给我们赚出来的。
对，
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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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杆子里面。
韩国人真的是几个商户就自己拿了枪跟官方硬刚，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在自己的各种商铺里面拿着枪就开始巷战接战。我操，绝了。
K-Town 是有二层的那个 plaza，然后他们韩国人就拿那个枪，然后在楼顶上巡逻。
对，
就是这样，在那个暴乱时候硬生给扛下来的。
对，
对，就是 K 烫从此打出了风采，打出了名气。
我记得在历史书中里还有那些照片，
对，
啊、
对，
就是以保卫这个 K 烫的照片。
对，韩国人保卫美国。
非常厉害。
好的，我其实蛮好奇那场 NBA 球赛的，说实话，因为你两、
还没看，还没说到看球。
不，
所以谁赢了？
哎，是啊，
湖人
啊，
哎，是湖人吧？
哇，您看了个啥玩意儿？
我的天，真是体验，
现场的也是可以，没问题，
没事，不重要。
就在美国看 NBA 的经历，我觉得应该还是
哦，真的很爽，真的很爽。首先，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球，所以国内
也没有看过篮球，
国内我也没有去
CBA 的，能叫篮球吗？
国内还是篮球的啊，谢谢。
就比较土，确实没有去过 CBA， 所以我的第一次现场球赛是在 Lakers 的这个主场体验的，
绝了。
但我觉得氛围真的很好。首先，它大概。我其实去的很早，因为我想先进去看看，但我发现我在比赛前一个小时去就已经要排大队进球场了、
对对对、
然后基本我觉得身边70%-80%的人都会穿着带有这个
主场的那个
湖人的
球衣
符号，要么帽子，要么球衣。对，
有没有人穿快船的？
这个我在以后跟你有机会讲这个事，特别好。
我会发现，其实可能看球，它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不只是那个球的门票，它还包含周边售卖，
它
包含晚餐，
它是一整套体验，很好。
对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它和看演出是完全两个感觉。就是我们上次节目也简单聊到
，Let's go Lakers！
哎，对对对
对
对，就是因为比赛中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不像一个剧，你基本你就反正。总归就那么几种结局，
对，顶多看个舞台试过啊。
篮球也不就输和赢吗？
不可能，
还有勒布朗5万分，
对，
四万分，5万分
还有点远。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能看到，哎，这个文班亚马一上来就把这个湖人的一个小鲜肉给盖了，哇，全场暴怒
，Reeves，
对 ，Reeves 真的很帅，然后包括
村曼巴。
聊起了一些我跟小老师完全不懂的话题，
我们两个不能聊下去了，继续说。
可以可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一是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这支球队的强绑定，以及大家对这个运动的热爱，还有那种主场的荣誉感。
对。
二是能感觉这帮人真的是禽兽。哇，那么大的场，两步就跑过去，太可怕了。
你坐在什么位置上面？
那非要这么骂吗？我当然是坐在山顶位。
山顶就看电视机了呀，就顶上那个电视呀，就
不
这么神高马大在前面跑来跑去，还是看得见的吧？
对对对，
因为火山河上面几个蚂蚁在那跑呀，基本上就是。
对，
那应该总比演唱会坐在那些位置要好一点，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人穷志不穷嘛，我还是要看着场上的。
那一般来说，像这种比较偏的位置，大概的票价大概在多少？
我那一场其实已经要100，含税要180，
差不多
180刀哦，那也将近1000多块钱。
但主要也是因为那一场，一是。湖人主场加勒布朗詹姆斯啊，二是
他不是一是他一直这么
对啊，湖人主场我就一直
sorry， 二是对面有文班亚马，我觉得就是壮
知道
吗？
对，一个身高2米24，然后这个臂长2米44，
对，
并且打球像后卫一样的球员，
后卫版姚明，
对，
想想
巨牛逼，
对，
后仰跳投后撤步随便来，对
对，所以就是真的很震撼，尤其可能你在电视上看会觉得，哎，他们做那些好像。
很容易，
很容易，但现场你看会觉得真的窒息，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扑到你面前，
我操！
当然不是扑到我面前了。
你是不是很想让他扑到你面前，巩固一下人设？
不，你要扑到面前那个位置就不是我买得起的。
那个位置可不是我买得起的，
对，买都买不到那个位置。
对，而且
贝克汉姆他们坐的位置
是。
对，
然后除了就是正常比赛之外，他还有很多跟这个现场观众互动，
对，
各种
送 T 恤。你打不到你那儿去，你太高了。
那你有买一件那种他那边的？
有买纪念品？
没有，穷啊！就是这个剪了。
字节的人还买不起？
字节要剪那，这个主要是给老板听啊，就主要是给老板听，就是下次啊，就是涨涨工资啊什么的，对吧？哇，
对我觉得现场氛围很好，因为他的那摄像机其实会跟你互动。
对，
哦，然后后面
会 kiss camera 嘛？
啊，对
对
对，还会跟
你跟谁 kiss 了？
我没有，我自己哇。对，没有我那么高的位置不配进，
拍不到
的，这才是真相啊，
拍不到的，
哎呦，
他拍的一般都是前就是偏低下，
对，中下。
哎，所以他不同的场次其实会有不同的票价是吗？还是说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场子你还买不到，你是根本抢不到原价票的，然后都是从 Ticketmaster 上买那种
对
有溢价的票的，对，就是。
哦，所以200每刀这样子，也就只能坐在靠墙边山顶的位置吗？
还是因为这场比一是这场很火，二是我买的时间。就是他比赛的前一天，
买的早，
他买的晚，
对，我买的晚，因为就太多不确定性了，就纯游客嘛。
我有印象很深，我一次看洛杉矶的主场的比赛，我不是我一次看湖人主场比赛是，就是科比退役的就那一年，就是
孔总。
不是，你平常不是，要不是科比退役，谁会想得起来去买票，你知道吗？因为那年湖人没法看。对，对。然后我跟王老师，我们电台王老师，我们两个人说，咱们洛杉矶这么多年了，是吧？好歹看一场湖人。然后科比马上退的，去看去吧。然后我们正好去帮你买票。哇，就是科比宣布退的那一天，整所有的湖人当季的票全部买完。对，那一刻全部卖完，然后我们都买的都是一张票，200多块钱，我记得我们就买的。
是，真的很贵，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所以无法想象这个产值它得多大。
我是湖人看过一次，然后快船看过三四次至少。
看来你是快船，
快船真的便宜啊！
这个快船真的便宜，
原来是便宜。
对，但是
我那个位置，就是我坐的那个位置，我看了一眼快船的比赛，大概是15档。
What the fuck？
差很多，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对，
你说现在还有 LeBron James，
对
吧？
对，
还有和 Aaron Davis， 对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湖人除了科比之外一无是处，还是个瘸子的科比，然后都比快船卖好几倍。我们那个时候快船有谁？ Chris Paul， 有 Blake Griffin， 有 Daniel Jordan， 你知道吗？就是快船是一个竞争总冠军级别的球队，那时候湖人是一个垫底球队，湖人的票价比快船贵好几倍，
那还是一个城市的底蕴不一样，就跟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一样。
对，
就真的就是洛杉矶是湖人的城市，不是快船的城市。虽然他们都在一个场地上比赛。
上港球迷不要骂我啊。
然后我看球的话，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南加大在学生会工作，给那个华人学生工作。然后当时是我负责一个项目，是带就是只要买票什么东西，可以带大家在包厢里看球。对，
你还去过洛杉矶看球坐包厢？
包厢呀，正儿八经就是。
穿西装，
不用，那什么啥都
不用，
就是说是因为包厢其实很高的，
哦，
其实你说白了
就比我那位置还差，
哦，
有可能就是比你那个可能稍微好一点，有限。包厢的逻辑是因为它是那一个包厢里都是你自己的人，
对，
主要是这个包，主要是有这么一个体验，
可以抠脚趾，
其实是他们官方专门给类似于像我们这种中国留学生搞，
也不是吧，就是他就是团体包一个更合适一些，对，嗨，团体包一个更，就像我们相当于是就是我们负责招募，然后去联系给一个包厢去做，然后我还是不但我看过这个常规赛，看过季后赛，
那应该强度更高。
有一年具体年数应该忘了，对，应肯定是在这个2014年到2017年之间。对，然后呢，我看了一场湖马刺对快船的比赛，克里斯保罗在第一轮的抢七局最后抛投绝杀马刺，
那氛围应该特别
炸了。对，而且那几年快船球好看，因为那个空间之城嘛，到处暴扣，对，确实性价比很高。如果大家说那个时候跟我说，哎，你想看一个什么性价比高的比赛，我推荐看快船。对对对，是，而且现在快船也不差了，对吧？四个球星在那放着。
对，我觉得常规赛确实就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到了最后，其实大家比如说差个七分，然后还有一分半，就也不争了啊。
对。我其实觉得现场看球我最爽的东西，因为你在那个是你在电视机上看不到的，是他们的开场仪式。
哦，对，很多很多仪式的东西。
对，
拉拉队吗？
拉拉队你看不清楚的。就是然后主要是他们那个霓虹那个灯打下来，会把那个场馆完全变成另外一种质感，巨帅，就是那种状态。然后
像光影秀一样吗？
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毫不吝啬那个成本的，非常牛逼。然后会有那个他那个现场 DJ 那个声音非常 Now introducing， 就那种
味精酷，
对，就那种然后真的是就是那个声音很激昂，然后全场炸起来了，就那种那个氛围，你在电视机前可是完全感受不了的，
是
就是那个震耳吧，就是震耳欲聋，你真的听不见。 点其他东西了。
对对
对，
嗯嗯，对，包括中间穿插，比如说暂停的时候、嗯、会穿插很多
对
趣味活动啊，然后包括我在的时候
有顶碗吗？你们那场
顶碗
？OK， 里边是有顶碗的。
但我在的那个月刚好是黑人月
啊、
对，所以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
嗯、
历史短片、
嗯、
教育短片啊、
嗯嗯，
还有一些活动。
Black Lives Matter 对吧？
一个黄种人看着这玩意儿陷入了沉思。
是，就是很丰富，你又能看到里面有商业，又能看到公益、
嗯、
又能看到一些体育，对、
嗯、
还有很多比较有人情味的、
嗯、
和孩子的互动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可以聊的也是电视剧里看不到的，是有的不同主队他那个可能规则不一样，但比方说当时的 NBA 是有什么单场破百然后送大家 tackle 啊、
哦、
就是他不是给你发，他就是给你张券你可以去换、
哦、
对，我之前在芝加哥看公牛队比赛的时候就有遇到过、嗯、但是现在破百太容易，
现在破百太容易了，
这个当年
145啊，没法玩了。
这个好像当年姚明入驻上海男篮的时候设计过，就是第一赛季的时候只要单场破百就每人送一个什么玩意儿、
嗯、
对，那个就是跟 NBA
学
的，嗯，对。要说到这儿，我小宋我们两个时候还看过大鲨鱼比赛吧？你现场看过吗？
我现场
对，然后我印象我看的那一次也是季后赛，
嗯，
对，打广东。也气氛有点类似于像洛杉矶就 NBA 了，那个时候感觉有点 NBA 了，
对对对，
就那个刘伟母子就喊那种
母子，
哇，那
一组
那也很爽，那也很爽，就是我觉得也有平替，
是是是，因为我以前会经常在电视里看辽越大战
啊，对，
前几年辽宁打广东，
对，
一直比较热门，
是，
对，
感觉就是你在洛杉矶非常重要的一站啊，因为我封了你的这个朋友圈之后啊，发现你在洛杉矶看戏我没有看到朋友圈，你可能。
只有湖人有一个单独的朋友圈，其他都是大拼盘。
哎，你在的时候，科比像立起来了吗？
立起来了，我正要说呢。
嗯，
就是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科比像这事儿，我就想、
嗯，
怎么这么多人围着一个雕塑在那儿拍照
啊？
走近一看，
哇，陈毅市长，
因为我觉得
还是李光老师。
就因为他好像也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科比，他可能是某一个
八号
啊、哦，对对
对，
那就是比较早期的，
是有头发的科比是吗？
对，他会有两个塑像，一个是八号，一个24号
啊、
嗯，只有科比享有两个塑像在
嗯。对，然后我还特地去看了一眼，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雕塑上有4处拼写错误啊，这个美国的质量啊，Made in USA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啊，
也有 typo
啊，是有很多 typo、嗯。然后说到科比，其实我觉得洛杉矶街头有很多很多科比的
涂鸦、纪念
涂鸦，
对对对，
包括在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大街上走的时候，看到巨幅的科比的涂鸦，以及
就他和他女儿吉吉嘛，
对对对，然后以及礼品有礼品店的地方基本都有他的元素啊，包括机场也有很多，就能感觉到
一个城市的体育英雄，
对对，
跟这个城市之间的
强绑定，
对。
哇、wow, 已经是另外一种洛杉矶了，
是啊，
嗯，
然后其实我在 LA 除了看一场体育还三号算是参与
了，你自己打了
没参与了一个体育活动
啊，
只不过非常的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低，那就是海钓、
哦、我
强度可高了，我不同意这一点，
我看到昨晚上海钓过呀，
我海钓过、
嗯、啥这算体育运动
啊？
这个
不是休闲娱乐吗？
那不是的，
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啊，要不你先说啊，
就是首先它叫 sport fishing， 就是你是可以像运动一样，就是比如说你
跳到水里边
捞鱼，
像捞是吧？
真的拿
个电棒
不能不能，就是会有一些专业的钓鱼爱好者，他们基本每一杆都必中。
嗯，
所以我们那一
邓刚，
哎，对，就邓刚，只不过
可是
海钓没有联泳怎么办？
可是我看好多中年大叔在湖边、河边钓鱼的时候可轻松了，那不是消磨时间吗？
不是一种运动，
它相对来说，它确实不是一个强度很高的运动，
嗯、
但是它也是。有技巧，而且就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也聊过钓鱼啊、
嗯，
他其实
还聊过钓鱼。
是
我们播客啥不
聊？我对你的刻板印象加深了。
我跟你说，这两年我们大卫虽然在播客里出现的次数少，
但钓鱼的次数可不少、
啊。那可真是什么三亚出差呀、
啊
嗯，啥团建呀、
啊，北京黑水泡
啊，
北京还能有钓鱼的地儿、
哦？北京的钓鱼氛围不错
的、啊。对啊，所以你
苏州河也有，一会儿过去看。
哇、啊、，LA 海钓，你钓上鱼了吗？
我成功的钓到了一条、嗯、
一条是大的小的，就是最后
小的小的基本是全船垫底。
嗯、
哦，
其实他对于新手还是很友好的，比如
啊
啊，那啊一条你友好，
不是就是他的、
啊、
他这个活动对新手很友好。
你们有什么规则吗？比如说最后一名输了喂了鲨鱼，
没有规则，抽俩嘴巴子吧。
哎，那我想问一下，多长时间钓到一条？那个、这个活动的性价比，我得品一品。
他的重点可能不是你钓到几条，他重点就是你可以到海里。就是他船带着你到海里，然后你去钓鱼，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休闲
出海玩嘛，
对，出海玩啊、
哦
嗯，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很便宜，就是我那个它是等于接散客的55刀一个人，
55刀一条鱼，
不是一个人，
对，他是一个人的条鱼
experience，
他是一条鱼，
对，啊，然后如果你是经常玩，你如果自备杆啊。你有自己的 license 的话，其实你基本额外不需要再花钱。
所以这玩意儿还得有 license， 就是它得有执照。
它的好像就是类似于允许你捕猎的一种，具体我不懂、啊。
因为你需要考试，你需要知道什么鱼能钓上来，什么鱼要放回去。
对、
哦、
这样的。本人在大学时期、本科时期不是在洛杉矶的另外一个城市，
嗯、
然后本人参与了相声社。我们相声社有两件事情是非常爱干的，第一件是排练，第二件是钓鱼。
哇、
就是我在相声社
的
那些
中老年娱乐，
我在相声社的师兄全会钓鱼，
加深了我对相声的
刻板印象。
伟大
象这一条呢？
什么玩意？对，那然后就是我师兄那个得有个冰柜，钓鱼根本吃不完，然后都会分给我们，你知道吗？对，然后我杀鱼、钓鱼，然后处理鱼，全是跟他学，都在美国学的。
所以掌握了孔老师的秘密技能，
嗯、
就是孔老师会做。做鱼、杀鱼、钓鱼，
钓鱼不会，但是我帮他们处理到后来，因为他们
会
教我，然后钓鱼怎么烧，
负责打窝。这个小友能听懂吗？
我很不会。
啊，那听不懂就算了。
对啊，听懂的人已经开始难受了。
对，
说到打窝就涉及到我的海钓经验了 本人就去过一次。
哦、
本人本科那个钓鱼，我们都在小湖边是吧？都是很支、
嗯、
个烧烤架，然后钓鱼，然后一边鱼烤着一边的弄。对、
啊，
然后那个海钓呀，本人晕船。
如果不钓鱼的时候，你晕船吗？
晕啊！我打上船感觉就开始不好。
他是因为上船而晕船，不是因为钓
鱼
而晕
船。你说他为什么叫晕船不叫晕钓鱼？
鱼说不要把这个锅放到我身上啊！
对，
就是我晕船很厉害，所以导致我在整个旅程当中根本就没有钓这个行动，我只有一个行动叫吐。
这叫鱼钓。
为什么叫打窝呢？是因为你吐出来的东西只能推到海里边去了，就吸引了一些鱼吧。
原来如此啊！我操！
打窝在钓鱼的术语里边是指我们投喂一些饵吸引鱼过来，
让鱼就是对它
聚到那窝里，
聚到那一块儿。
选到师兄们都爱带你。
不是我本科那会儿不坐船，这些我们在湖边钓。
对，因为其实我在国内也参与过这种海钓，当然不排除国内可能有相对来说性价比的，但是我以我有限的经验，就我在三亚参加的确实还挺贵。
海三亚就没有东西叫性价比。
海也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因为它每天会有两趟，就是这种偏新手向的，然后它还有偏。老手向的呢可能就每天一趟会进更深的海，
对、
然后参与的人
进公海了，对吧？然后就不钓鱼了，
嗨，钓人了是吧？
嗨，这我就不知道了。就是除了钓鱼这个体验之外，还有他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些船员会在船上直接处理鱼。
哦，那就孔老师的工作了。
对，就是船上有孔老师。
哦，
船下就有个孔老师吗？
那
甲板边有孔老师，
甲板边也有一个，
甲板上也跟他处理鱼。
直接吃那个生鱼片吗？那种
不、就是、
那应该不能
吃。不是他就是把鱼肉处理好，然后大家可以带回去自己做。
哦，
我觉得这有两个看点，一是他们就是在海上然后处理鱼的动作非常的就是高效利落啊、其实还蛮帅的，因为就是你活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少进菜场，可能看不到太多处理
河马 都有，哥们儿，就是那是你不去河马、嗯啊、
那是我土。对，然后其次更重要的就是会有那种飞鸟相与还的感觉、
哦、
因为全边全是海鸥，
给他们吃鱼的，就你那个
不是，就是你鱼的剩下的鱼
内脏
的，对、
嗯、
内脏、
嗯、
然后不要的地方你甩到海里，立刻就会有一群海鸥扑过去、
嗯、
那海鸥会吃你的打窝吗、
嗯、
这你就得问孔老师，
有经验的人
我吐海鸥嘴上是吧没有，就是
海鸥的命也是命、
嗯、
这个时候我有印象，他们确实会把那个内脏随手一扔，
对，
然后海鸥噔就过来把它叼走了、
嗯、
对，很好玩啊、嗯，
特别帅、
嗯、
基本我们回来的时候是那个夕阳西下，
嗯，
然后
断肠人在天涯，
对，断肠人在天涯，
就是鱼肠
断
嘛，
断肠鱼
了，
对、嗯、然后一个一个断肠的鱼扔到海上，对吧、
嗯、
然后一群鸟扑过来，然后还有一些鸟会就是胆大，它会直接站在岸板上、
嗯、
然后趁你不注意直接刀一条走，
那你看图腾老树回家了。
哎，我很好奇，这个是普通的游客也经常会去的项目，还是说只有待的久一点才会考虑，或者说有点想去体验这个？
我觉得待的久未必会去，然后待
的
短，
有的人有这个习惯。对
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会去。
嗯，
我是小红书上其实有一些攻略但不多。
嗯，我就是被我一个经常去的朋友带过去的嘛。
他之前不知道你晕船吗？
没有那么熟。
你自己不知道你晕船吗？
我知道，但是这样的，
那是多好的朋友，让你能敢挑战你晕船去海钓啊。
不是，第一，首先那个关当时关系刚认识，我想就扣、
哦、怪不得，
对吧，然后得不能不认面子是第一个、嗯、然后第二个是，对吧，我也没尝试过，我说咱们也总得好歹试一次吧、
嗯、
对吧，然后就没想到这么反应这么大。
是
对，
是这一次才让你确信了你晕船是吗？
哦，不是，就是这一次让我确信了我千万不能去钓鱼。
他之后有再邀请过你吗？
后来就没有了呀、
哎、哇
对
对，其三其实因为靠近近海的地方就浪没有那么大，
嗯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都会晕船，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
身体
平衡能力了。
对，我发现我确实不行。
对，多跑跑步啊、
嗯，
看看耳朵什么的，
嗯、
没错。哎，什么意思啊？
哎，所以我挺好奇，就是玩乐的部分，你还有啥吗？就是我们都是让你老板听不到的那些哈，
嗯，
还是他你跟他一块儿去了要？
还有那些警察听不到的那些有没有？
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还剩一个就是去中国戏院看《沙丘二》
啊。
哦，
对，他的乐趣，对他的乐趣，除了看电影之外，还能让孔老师意识到自己看不到70毫米
胶
片
版。
胶
片
版，哎，
对，但是我听说70毫米胶片版的《沙丘》的黑白平衡做的不好。对，
别找补了，别找补了，哎呀，
我觉得中国戏院看《沙丘二》，它也有中国字幕吗？
不，它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它只是叫中国戏院，它是一
个
中国风装饰的，对
对，而且那个戏院前面有很多
中式的那种，
对，就是首先它是中式建筑，其次它应该是有很多影星的手印，
叫好莱坞大道，
哦，好莱坞大道，
还有那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一个手印，
对对对，手印，比如说成龙，
对，你知道我最感慨就还是因为我觉得像之前奥本海默也好，还是沙丘也好。这种电影真的是不配字幕，光听英文我是觉得看起来有点累的呢。
嗯，但是沙丘配字幕、
哦、
配一半字幕，
沙丘对，
因为有些话都是外星语你听不懂、
哦、
必须要字幕、
哦哦哦、那不配中文字幕我也觉得有点累，我非常佩服、
嗯、
确实看了一个氛围是吧。
啊，对，看了个氛围，我是肯定听不懂，
韦导的片子不就是看个氛围吗、
哎、Listen I'll get in
Listen I'll get in、
哎、
主要是我能看到最完整的画面。
哦，
对，说到这儿，因为我本人刚刚从澳新回来，然后大家新西兰对吧、
啊、
就是这样子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看到的沙丘它的土会更多吗？
它的
澳大利亚它就有个沙丘，
首先那叫沙不是土、
嗯、澳大利亚的中部地区全是红土。那就说回来，就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有目前全世界第二大的 IMAX 电影院。
哦、
oh, ，就是它那个
IMAX 也分大小吗？
它那个屏幕是700多平方米。
哦，
平方米，
20×30，就是它是一个。
那他妈不是600？
就是我说大概数， oh. 对对，真的是非常大。
嗯，
然后洛杉矶那个也跟这个也不能比。
哦、
然后我所以说
两个直男之间比大小，多么点的一件事情啊！
对，
哎、呀
关键我看的时候还是2月29号。
啊、哦，我晚了。
对，
哎、对，说了说了。
对，因为我们上海人是没有 IMAX GT、IMAX Grand Theater 这个知识的。
嗯，
所以说我们。看不到完整的1.43:1画幅，再加上700多屏幕的荧幕，我说好几次，那个三个沙虫，从天而降砸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票花的太值了。
嗯、
对，
那我想问问，票价是多少钱？前后排价格
39。澳元大概是一也不贵，肯定不到200。对，
美国也差不多
167，差
不
多
不算贵
啊。
可你算性价比绝对值了。
那还有 机票呢，
而且全场没有人评射，非常好。
哎，也是我要聊的。正当我那一天想夸美国人不评射的时候，我发现片尾字幕有人评射。嗯，哎，我很想把这一幕拍下来告诉孔老师和小宋老师，但是我想到，哎，那我拍我不是变相评射了吗？
哎，结果发现评射的人还是个中国人。哎，
不，
薛之谦是不是刚刚在北美巡演完呢？他正好看一下嘛，对不 对,
对？
在全美最好的屏幕评射。
对，就是我们就是往回说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就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但是确实我们
只是评射的人不配做人。
对，就是我们在美国也看了很多年电影了，我个人看了至少七八年电影，但是评射的人一个手数得出来。
评射不对，是
对，
嗯，确实，
就是，一个手数得出来，就是他们都知道不对。
对，
但像我们这个是看《热辣滚烫》的时候，是半个场的人把手机举得起来，这个就
不是评射，人家是评录啊。
冠以国民，像澳大利亚连开手机的都没有，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嗯，
这个确实，
就是，真的很好，
就是大家会看电影的时候非常，也不是虔诚，就是认真，或者说就是在看电影，
尤其是你来看《沙丘》这样的电影，
嗯，
对对，就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影迷有一张共享文档表格，
嗯，
上面有全世界 IMAX 屏幕的地理位置和大小，
嗯。
然后我惊喜的看到新西兰的这个奥克兰又有一块屏幕，500多屏幕。然后我在回上海之前最后一天就到奥克兰，我又看了一遍。所以说，哎呀，
看了两遍沙丘，
看了两遍1.43:1的这个 Grand Theater 版本的沙丘。
端水，澳大利亚看一个，新西兰看一个，
哎，回上海又看一个，反正上海那啥玩意儿。
我回去一看，我去那个环映大融城看二代激光的，我一比就差距真的是很大，就真的。
孔老师当场投了一个。
对啊。
我听孔老师这么说，我觉得我看了个寂寞，就仿佛你们俩去看的那个，我们不是一部电影。
是啊，
不，嗯，没有，对，
北京的影博也有这个知识嘛，就是，但是我是觉得，确实我第一次看这么大屏幕的 IMAX， 然后确实很震撼啊，
嗯，对，
大就是爽。
其实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想在跟电影强相关的这条路上做一些跟电影
有关的事情、
有关的事儿啊，加上
自己的行为艺术，
对，
所以你就自拍了，
对，然后又是中国戏院，它其实有很多中国元素，包括能看到很多中文，因为本身也很想早一点看到沙丘，
嗯，
但我发现其实胶片它还是会有一些噪，
有一点，对，有一点点，
所以是胶片，
嗯，
对，
非常胶片。
哎，我其实挺好奇，就是大卫，你是第一次去 LA 吗？
我其实是第二次，但上次只是类似于转机，所以只在 LA 待了大概10个小时，
嗯，基本也不算。
对对对，其实不算。
去在 Lex 那边待着吗？还是出去了？
哦，没有，就还是出去了，就是还是睡了一觉，
嗯，
然后去
主要睡了一觉，
对，
对，主要就
睡了一觉，
细说睡了一觉，
对。然后当时因为正好10年前，所以就是去远远的看了一眼好莱坞的那几个字儿，
嗯，
就非常非常游客，
嗯，
对，
对，
在那个山上的那个 hiking 那个路的
那个拍的，对
对对
吧？
嗯嗯，那这次算是玩乐了。吃喝玩乐，
这一次对，这也不是玩乐吧？毕竟出差还是很
有压力的。没关系，老板不会听的，
哎。没事，我都会剪掉的。
那大卫，你看完了
什么了呀？
那大卫，你看完了沙丘之后呢？又干了什么？
哎，然后因为小宋老师跟我推荐说。L A 有一个全
原来你们这是定好的是吧？主要是因为小宋老师先推荐你去干了一个啥，然后你干了一个啥之后，在这儿得就是感谢一下。
没错，
那
必须得感谢。
主要是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去洛杉矶，
一定要推荐给各位。
他这两个都是我们定好的，就是我说我那个墨尔本看的时候，然后说孔老师我去看那个，早上10点钟票能看吗？你说孔老师这个票70染色什么意思呀？
还专门拍一张那个幕布，
对对对，那个幕布很熟悉嘛，老师。
稀罕啊！我们那时候一周去一次，
对，就20几块钱一张吧。
没错，
不瞒你们说，我们都在同一个群里，我就是看着你们这有来有回，跟我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澳大利亚，两个人都在交流。我们最近在国内打工搬砖，他怎么想？
然后小宋就开始说他的地方了，对吧？
来说说你那个宝藏地点，
叫
Amoeba。
Amoeba Music
的阿米巴音乐，
对，它基本就是好莱坞大道，中国戏院基本是在偏最西端，
对，
然后这个基本就是最东端，
差不多，
对，是一个，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 唱片店，
没错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最大，但是
反正我看着照片是，因为我在那群里面看着他那个连环发那个照片和疯狂的不理智的消费，因为
真的大，
因为大卫是一个我觉得平时消费非常克制的人，
我不消费。
来，我们刚刚听一下，我们节目到现在他已经消费了多少东西了？
我
不消费，
我跟你说，全是
NBA一百多是吧？
对吧？哎，全是我们撕票俱乐部的，就是出的一些工账啊，就是为了业务考察。
结束给我报了，
你是不是还给小友开发票来
着？哎，我跟你说，他最后那一波消费，我觉得我们绝对是不会报的、啊、
确实，
就是我全是私场。
就是我的消费一般都是偏体验类的东西，
嗯、
看个什么东西啊，打个什么游戏啊。
嗯、
但是实体的东西，我只在黑胶上消费，而且只在。音乐剧的黑胶上消费、
嗯
哦、其实也不会真的听、
嗯、
其实就是喜欢那种
收藏感、
哦
嗯、
然后我逛过
玩飞盘
哎对对对
他
刷刷扔刷刷
黑胶粉听了那叫一个怒
海
然后大卫老师女朋友一生气大卫你看这是什么夸一扔然后就跑过去了
先扔韦伯的
我就想
一把雕住
但我觉得小宋绝对不是音乐剧黑胶的爱好者
但我是黑胶爱好者
他是黑胶爱好者、
我大概已经收藏了有200多张黑胶了、
嗯、
我是超爱黑胶
牛牛牛对、
我一般收集的是音乐那个电影的原声黑胶
对他喜欢听原
声对其实我们喜欢的区应该是挨着的、
嗯、
对
因
为都算理论上都
对对对他就是电影 soundtrack 然后旁边一般就是 musicals
嗯、
但是我比如说我之前在巴黎经常逛黑胶店我在伦敦也逛过几个、
嗯、
香港也看过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会给音乐剧这个品类留出三排的
空间
对唱片店说明他的唱片是真的多
嗯对他非常的全
很全
对很全
他能给这么冷门的品类搞这么多的位置
没错没错就是他甚至能给基本不怎么出黑胶的品类理出三排的这个黑胶
货架
货架那其实就是你都不能想象他的摇滚得有多的少、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一片区我们需要报销多少啊
无上限
我反正买了一千然后找他开了个5000的发票
哇那他需要逛很久吗就是因为他给我发那个照片在群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大呀就是有一种菜市场的感觉你知道琳琅满
他给你发 receipt 了吗
其实光看大卫老师发的那张图片大概是整个区域的1/5左右
对对 对, 对、
哦、
其实他那个地方非常而且他不仅有黑胶
对
包括蓝光甚至那些磁带 cassette 最早的那种他都有因为现在其实反而流行起来所谓的复古癖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边其实就是一个复古综合型的影视音乐类的
完美的日子然后上去了
对啊对其实就是这样
对 ，Anyway， 就是我们说再说一部电影，没问题，对吧？
就是很多的好莱坞明星也经常会去那边去买黑胶。
对，
然后我也是当时，因为我去买那时候正好我去买《银翼杀手2049》的原声。
哦。
啊，然后那时候就入坑那个地方，然后我当天我就消费了，也差不多快1000多块。
那1000多块钱买几张？我到时候盘一盘货就看。
其实性价比非常高。
10张。啊、1000块钱
2斤2斤卖的
哎对
十张不至于但是也差不多
了对对
哦真的
就是你不能这么算比如说像我买的黑胶便宜的可能2.99刀1张然后贵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买的最新的就现在在百老汇好像是刚刚结束的理发师陶德他已经出了黑胶了那个是40多刀1张
对
需要看价格、一般来说还要看里面有几张比如说影视原声一般来说啊都在30刀左右29.99刀如果是限量买的话可能到最多都不会超过34.99刀，这大概是
哦，那其实还挺便宜的。
而且因为影视还是偏大众嘛，所以就是供需，像音乐剧有些真的就是没有人买。
对，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淘宝也是一个很好的卖黑胶的地儿，
但就是溢价稍微来说会贵个30%左右。
对对，所以我会比一下价，然后把一些平时有关注但是那边更便宜的或者那边有新货的带回来。
感觉就是吃喝玩乐消费，
嗨，
那没有，
不至于不至于，这发票
在家都绝了，还有飞盘呢。
但讲道理，如果说真的你能搞定路费的话，在那里购买然后带回国批量卖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
对对对。
那里的东西第一个你真的很便宜它里面还有海报蓝光黑胶这些国内是有一批固定的死忠的而且买的都是这种限量版、限量版意味着你要抢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在囤好了之后卖
好的好的今年我们的主营业务就这么定了啊是
但你在国内拿不到音像出版社版权
是这样的你们可以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去装一箱手机壳飞到洛杉矶卖出去然后把钱变成黑胶带回来
不像生意从银屋转机
哎
如果你想在极致点你从韩国转机你先背着大米不是 聊远了，聊远了。
世界流通进出口，好的，好的。
这 smuggler 啊，我们都放了。
因为我只在 L A 待了两周，所以就是
只在 L A 待了两周，
两周，
我竟然在 L A 待了两周，所以偏体验类的东西就是以上。
还有什么遗漏的吗？因为接下来有可能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去什么派大卫老师待个两周啊，或者我们自己去玩待个两三周啊，这种。不是，反正就是
还能公费报销这种的，况且咱们什么也能搞一个。
对，我们要不去阿根廷吧？
不是，我觉得其实疫情放开了之后，因为我最近也在看我那个美国的十年前真的也快要到期了，里面有三四年根本就是完全停止
浪费掉
出国的那个部分，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再回去看一看或者感受一下还是挺有意思。
现在还没有恢复，
但你没有逛什么美术馆、博物馆什么之类的吗？
哦，有有有，哎呦，这给忘了，
就太一般了是吗？
太一般的艺术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印象当中，因为我自己最早一次去L A 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读书，就读高中的时候，还非常小。然后我记得后来隔了好多年之后，就是再去 CLA， 我记得他那个美术馆，我印象都觉得，哎，那个拐角我应该要看到，什么拿破仑像，或者是就我感觉那个美术馆好像有我小时候那个印象，就是它的策展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你说的应该是 Getty 是吧？
啊，对对对
对
对，
哎 ，Getty，
Getty 它是就是在应该是一个私人的捐赠收藏，然后
对对对，
变成公开可见的，
对对对，
然后它在一个山上，还要坐一个小火车上，
哎，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
年会变，
也是这样，还没有变成轻轨啊。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不是很好很好，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去的第一天我就去了啊，然后后面看了个球就全忘了。
果然啊，还是
对，就是我
爱尔兰就好，
我觉得 Getty 也好，然后市中心那个叫什么拉克玛啊，就是现当代的艺术都很值得看，前者就可能还是偏那种古典的收藏，然后很全，就有点像你逛一个小卢浮宫的感觉啊，但是看的更多还是。就是可能到了法国印象，这都已经是偏新的东西了。但是拉克玛就是纯现当代的。
对，它还有些那种中国画展那些东西，应该我没有记错，拉克玛曾经展过一个就是鼻烟壶。
哦，
这么小众的
鼻烟壶展，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我在国内也没有看过，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会有些很特别的小展。
对，它那个应该是阶段性特展，像我这次它的特展。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讲就是那种阿拉伯的一些艺术品，还有一个就是讲韩国的历史上的各种，
一讲又是韩国，
对对对，就是能感觉到韩国的文化在 LA 的存在感上很
强，
对，所以拉克玛里面有 BTS 嘛。
BTS 想讲道理其实在美国真的太火
了，Blackpink。
哎，我觉得很好奇啊，如果作为两个土著，你们好久没去了，
我们也不是土著了，来，
我们也就待了一个三年一个四年。
哎，有什么是如果你们再回去你们就觉得必打卡，就是特别想再回去的地方？
我要摇摆一下 Doom
啊。
是什么？
穹顶影院，是洛杉矶的一个比较可能是规模最大的艺术类电影院。
Arclight、
对 Arclight、然后就是我们在那里边跟李安面对面。
哦，
对，
那是全球当时全球五家能够去放120帧4K 的，就是以最完整的水平去看当年那个比利林恩正传战士那部电影。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 Cinity 这个名字。
对
对，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只有全球只有几家电影院能放。
那天那场李安的单场被我们一堆电影学电影的或者学电影传媒的这些留学生给爆掉了。对，然后在后续的提问环节有个人问出了一个李安导演我能跟你要个签名吗这种神奇的问题。
非常离谱，
非常离谱。
就是那一场就是我印象可深了，我们在我们的周年节目里面都讲过，就是洛杉矶影视传媒行业学子大聚会，
全在那边，
全在那边。然后但我们日常也会去那边看，像很多奥斯卡，那个是颁奖季嘛，
对，
然后很多奥斯卡的电影提名电影会在那边放，然后我们经常会去看，那边都很全。然后还有一个
位置离好莱坞很近，
也在那边，
就在那块，就在那边好莱坞那边。然后那个电影院是第一次给我艺术影院的概念的电影，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你迟到15分钟不能进场的。
迟到15分钟不能进，
对
对的，
看电影哎，
对
对，
因为你会打扰，就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它会打扰里面的人的关系。
对对，我们就有一次就是迟到15分钟，然后就说不能进。
但你真的能上厕所吗？
啊，
不能吧？
上厕所可以，倒可以，就是他就说你不让你迟到不能进，然后说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下一场，但你们这场进不去了。
哦，
对对，人性化人性化，但他们就很有那个，
还要保证里面的人，
其实还是对规矩以及仪式感，
对，就是很严肃，但是就很好，就是体验非常棒。哎，那个荧幕也 也非常漂亮。如果在那个东西关掉之前，如果你问我说在洛杉矶看电影要去哪儿体验就去哪儿，
嗯，
那是很电影的一个地方。
那你怎么没推荐给我们大卫老师呢？
因为
关掉
了
呀，破产了。
对，早就关掉了。
你指的遥望是其实已经不能，
对，我就
看看那里的旧址，
我就想去那边、去那边鞠过躬，你懂意思吧？就是你知道、就是第一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体验，第二、确实是。在我心中那是一个在洛杉矶代表电影的一个地方。
它是疫情之前关了的吗？
疫情期间关的。
对、
对、我们听说它关掉了。对啊，就是那个影院我是蛮推荐大家的，而里面有很多大型的那种很精致的影院周边。对、真的很好。
它不是按照完全那种所谓的技术控，像 IMAX 啊这种技术规格，当然它技术不差，但更多的是真的是一种迷影的氛围。像以前我们电台那时候做奥斯卡的节目，就比如说需要刷奥斯卡电影、就真的是早上最早一场看到晚上，可能一天三四部，
对，
就是连着看很爽，
而且里边
买几张票。
不买全买，
就是理论上你也可以，
其实你们给
可以买一张票，真的就是美国是这样的，就没有人查票的，就是你买一张票进去之后，你就看完
人查票人工贵，
只要那位子没留人，
就你可以坐，对，就可以坐。这我对那个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特别好，那个环境特别好，
没错，
对，
还有什么活着的东西是你们想回去打卡的吗？能就是给我们一些念想是吧？
其实有
格里菲。
我也想说这个，
对，格就是拉拉烂的看过吧？
对，
在天文台上两个人飞起来看过吧？就在那个山上，格里菲斯天文台，就是Hollywood 那个牌子那个山，那些条 hiking 路线，就是那些条远足路线，你是可以走到那个牌子上面的，然后在那个山的一个坡顶上，
很多人都是直升飞机，老师，直升飞机上的，
也就小老师他的朋友圈可以，
对对对，我们不行，对对，人家是专机的嘛，对吧？
对，
就是然后就那边有个山坡坡上面有一个天文台叫格里。是天文台、那个就是 Mia 和 Sebastian 他们两个跳飞起来的地方、对，在那个里边很漂亮，而且那个地方我是建议，就比方说大家一个是赶清晨远足非常好、第二个是就因为我们就周末经常会去，就开到那边去、然后就走路走一圈下来以后吃brunch，对，这是一个
特别的
洛杉矶
小资
生活的一个
什么，这是你们俩现在的 lifestyle，
不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也会做，因为朋友也会去嘛，对，就像一个相当于一个活动嘛。
他说我们在上海没朋友，
对，是
的，就是
上海有什么山你可以告诉我，
是我们在上海没山，
是什么山让你能够满足了？
小老师都跟我们说去尼泊尔爬山了，像
对啊，
对。
然后所以
我不能想象你爬完山下来吃不让去这个时候，
他开车到山上然后走下来，
是看到半中央，然后有一停车场停下来，然后你就远足走回来以后开车再下去。
你能想象这是现在的孔老师和小宋老师
总共600米呢？
哦哦，
那种山它不是像我们国家那种深山老林或者就是那种的爬山，它是就像一个荒野，然后你往上爬，它有一定的陡坡，但是视野很开阔，
对，
然后特别适合三五成群，
就是一个很洛杉矶很经典的一个远足路线了，
对
对
对，就是走一趟可以成很多队，这种
包括那个什么
视野确实比较好。我去了，但是我是打车去打车回的。
哦，这你没放在里面，主要是因为走一趟，每走一趟成很多队，
因为我不是少走
没人跟他一起
吗？
少有个人跟他一起走，他只有老板。
对，
剪辑压力好大。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游客打卡的地方，然后日常的就是比如
当地人会去，当地人都会去，日常会去，对，然后那边比方说你离那个日落的时候去上去，然后拍日落很漂亮，
早上去一次晚上也得去一次，
对，因为它靠海，就你可以看到山，就是水天海连成一片，很漂亮，
还能看到雪山，远处的雪山，
对，能，
我觉得很神奇，这么热的地方竟然。
洛杉矶是一个我见到的，就是你可以在一天时间里边从冲浪到滑雪可以完成的一个城市。对，东边是有雪山，西边是海滩，
极限国度。
Santa Monica。
然后基本上你在四月份之前，就是你都可以完成这个东西。对
那边这城市太，
那个城市太有意思了。
一个周末想想看，先去早上爬山，爬到中午，下午出来吃个。brunch， 晚上去海，傍晚去海边，然后最后晚上再去找一个地方酒吧喝喝小酒，哇，
对，然后
这是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吗？
这就是
留学生也有周末，
留学生也是人，
也有周末，
不是机器，
我们有周末啊，对，
我们不是这种打工人，
对，然后包括Santa Monica 的那个海滩，我也很印象很深，
是
那个摩天轮，然后那个。 然后那你要对这个说拉拉烂的，我之前大卫问我们的时候，我说你照着拉烂玩一遍比较好。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拉拉烂的就是
开篇可就是堵车呀，在那个车顶上，
幺零五高速，从那个什么机场往赤里开就是那条路，那个大拐弯我们都知道啊，印象很深刻，对。
哦，我这次也去了曼哈顿海滩，是叫这个名字
啊，有一个
曼哈顿 beach，
对
对，
因为提到拉拉烂的，我记得就是有一个 solo 的 city of stars，
solo 是那个 solo 是在 Hermosa beach。
嗯，
在 Hermosa
都很像，
对 Hermosa beach 就有一个突出去的一个像青岛的栈桥一样的东西，
哎、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但是那个我记得是原版的是没有灯的，灯是后面加上去的
，P 的，
对，
嗯、
就不是 P 的，就后面装在电拍电影时候装的，对，然后 Hermosa beach 是那个 Sebastian 跟那个老头老太太跳舞的那个地方，
哎、
就是 Hermosa beach， 然后他们就 Mia 和 Sebastian。在那个酒吧里边看演出的时候，那个 lighthouse， 对，那个 lighthouse 也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你进去了以后，还能看到拉兰的海报，导演签名海报在那边。然后包括他就 Sebastian 跟 Mia 讲那个什么爵士的时候，那个舞台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房子还在的，就那个房子。对，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儿看，就你可以拍那一张那个他们两个走出来，然后分成两边走的那个场景。然后。洛杉矶的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它那个天是从粉红色到碧蓝色，
嗯，
非常漂亮，
嗯，
对，尤其你在海边的时候，你就看着天慢慢下去，哦，那感觉特别好。
嗯，刚刚孔老师提到了洛杉矶天要好的话，
嗯，
怎么你去的那两周天天下雨吗？
不可能
，
洛杉矶天要好，它是一个。
常态
。
洛杉矶但凡连续下三天雨，全城人民可以觉得是世界末日。
不，就是洛杉矶只要开始下雨啊，高速公路开始堵车。
因为天
没有排水系统。
因为洛杉矶人他们在下雨天不会开车，就水平特别差。
我也会和一些当地同事聊天嘛，
嗯、
对我确实是去出差的。说加州的税很高，
九吧，
八
九，
具体不知道，我只知道很高，就是真的。很贵，然后其中一半都是付给阳光的，
是的，
确实，
是的，
他一年有280几天是大晴天。
很舒服，很舒服。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去的太久了，我对就是加州对于洛杉矶之前的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淡忘。那我之前去的时候，我觉得是还没有拉拉链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似乎是有了这些之后，更会有很多的玩法和印象。
其实拉拉链的真的算是一个对于洛杉矶一个完美的这个宣传介绍。
确实，
我们说它是对洛杉矶的情书嘛。
对，
对，
高兴的地方都拍得很美。
对，
其实我以前非常讨厌拉拉链的，光是也知道。
对，
但是这几年。我慢慢改观了，因为我发现其实问题不在我，
因为你离开了 LA、
不是，主要在于我当年是跟狂二十一起看的拉拉烂，没这个感觉。对，
你少来这套，我跟你就看过一次吧，你就
你还想看？你跟多少个男的看过啊，狂二十？
哎呦，
那我就想问了啊，就是游客惯常打卡的这个攻略，我看拉拉链就可以，对吧？拉拉链的文字版我也有很多了，
我
想
还专门写过一个关于这个东西的。
好的，不感兴趣了，我现在想问的是，你俩啊，你俩就说你俩看拉拉链的都一起，那对于洛杉矶这个你们相识相知，
相
爱城市有什么私藏啊、私藏的那个地址，属于孔老师和小宋老师的一些。回忆和地点推荐我，
不一定是一起的，可以是分开的，虽然可能比较难找。
对，比如说
那还是有很多的。
下回我们再去出差的时候哈，就可以替你们去膜拜打卡看一看。
就是
你来的早那一年，然后后面你带小宋老师去的那些地方。
505 South Figueroa Street 就是我当年住的地方，
没错，
欢迎大家去打卡。
记得，
对，孔老师故居。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啥来？
什么？反正他那有一系列的公寓的那个什么 Vendetta 什么迪拉拉
什
么
什
么
的，就
Sierra
那些。
你在那搬了好几次家？
那我就那个，
只是那一系列的公寓，它有这个很奇怪的，
就是
拉萨，
就是我们什么电台的大老师曾经住在那个公寓，就是不是那个房子，就是那一片那个区，然后我住在那个里头，然后小宋住在那个里头，
对，
我们三个人都在那个区域住过，然后什么电台也是
什么电台会址，
对，什么电台创始会址，对，就现在什么一大会址什么就什么电台创始会址，
哦，
对，孔老师故居啊，
就是留学生的房子都是一层层转租的，
对对对，
哦，
对，就是然后那个 Figueroa Street 就是那条那个街上，你可以路过，就是曾经叫斯代普斯中心，就是现在的湖人主场，
嗯、
对对，就那条街，然后那条是市中心一条主干道，对吧？
嗯、
然后旁边有一个，就那个刚刚说的中国城，对吧？
嗯、
老中国城，
老中国城，
就你从我家到中国城的一个路口上，有一家美式烤肉店，特别好吃。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呀，对呀、啊，这两个地方，
因为我不记得名字了。
对，我刚刚
给你这么多够了。
他甚至都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嘛，就叫做路口的一个美式烤肉店。
我真的太多年不记得，但是
老师头发都掉了，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嘛？
对，但是我再说一个记得的啊，那个四海游龙啊，那家。
哎，等一下，
这不是吃锅贴
吗？我也看到过啊，四海游龙锅贴店是吗？
锅贴店，
真的也在 LA 是锅贴店。
对。然后还有一家店叫康康小美，在 LA 是一家有上海菜的店，对，然后你在里边可以吃到，如果大家在上海念初高中的话，如果在学校里吃饭的话，你会发现就什么肉饼蒸蛋啊，一些非常著名的食堂菜，然后你可以，对对对，然后排骨娘可能没有，对，然后你在那边可以吃非常正宗的生煎包、
嗯、
就是真的是上海味道的、
嗯、
或者是中国真正的中国人吃的生煎包，
就是食堂阿姨去开的，
对对，真的是真有那个感觉、哦、对，然后就是
就老乡鸡那种排着队就自己拿菜的那种风格、
对对对、
哦、
对，然后那个中
秋那你回来吃老乡鸡有亲切感吗？
老乡鸡比他难吃
不是我他都回来了为啥
老乡
回来他就得吃肯德基了
老乡鸡是河南的店
哦，
对、
哦、
对，然后那个地方中秋节的时候还有肉月饼
哦、
嗯，你上海人懂的呀，对、
哦、
就是而且很正宗
哦，
非常的正宗，
所以它其实是你在 LA 的一个思乡落脚点，
对，就是我你知道我第一次进到那个店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嗯，
就是啊、哦、你知道一排什么肉饼蒸蛋一堆那种菜你知道吗，就感觉我回到高中食堂了你知道吗，对，
他们花那么多钱是出来留学的吗，
初中盒饭就是那些东西啊、
嗯、
对，然后还有一家店名字我真的忘了，但是应该还在，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在洛杉矶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
叫金海餐厅，
火、
哦、对啊，我记得是$3-$4就可以弄一个很巨大的天津煎饼果子，有果边，然后你也可以选果子，对，然后那个老板是个天津人，
哦、
然后
天津润过去，
对，不光是煎饼果子，那还有嘎巴菜，
哎
火、啊，还有那个咸豆浆，
哎，
对，都可以有，还有那个糖果子。糖果子是，而且他们糖果子很容易卖完，因为买的人不多，
哦、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甜的果边，对、
哦，
大概是这个感觉啊，
哦、
就是糖果子、
哦，
然后那个是限量的，因为它是蘸了红糖炸的，哎，这个很好吃，然后这个是被我说相声的天津朋友认证过的，
火、哎，这样足够正宗，
对，
非常，他说好一定没问题。这哥们儿住在那个圣地亚哥、
哦、
然后他如果来洛杉矶演出的话他会开车然后早点去那儿买那个糖果、
哦、从圣地亚哥跑那边去，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我跟王老师和他的搭档、
嗯、
我们四个人包了洛杉矶地区的相声演出、嗯、
确实
对对对，然后
郭德纲都进不来，
哇，
郭德纲还是进来的，
进来了
对，这样郭德纲真演过在洛杉矶，不在这儿讲
王老师我能在这儿演吗，您宝地
借光到楼下是吧，把手帕往那个醒目上一铺啊，然后就开始盘道了，不是对，不是那回事，就是他天津人嘛，所以说他说这个家店好吃呢肯定没有问题，
他肯定好吃，
确实好吃，就是
先报个菜名，
对，就嗨，对，报不利索的不让进是吧，对对，
你说玩跟那个住感觉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去想孔老师到现在为止、
嗯、
说的都是跟吃有关的事儿、
嗯、
而且说的都是煎饼果子，就是我去了 LA 不太会去
他好歹出来是旅游的，
我的第一对 in and out
足够 stereotype
很 local、
哎、
so local、
哦
啊、你要去 shake shake 我都觉得丢人
第二顿就是 shake shake、
哎、shake shake 是美东地区的，
然后我第三顿开始 panda express， 然后
那开始丢人了一看他的经济水平就开始往下降了、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那个美国的商场都会有那个 food court，
对 对
然后都会有各种什么 pizza、
嗯、
那个 panda express 那种，
对对对对，
但是排队最多人最多的永远是 panda express、
啊、
对，
真的是就很
美国人对
很受欢迎，
有种莫名的
general store chicken， 而且你要去看美国菜单非常有意思，
对
啊， orange chicken orange beef orange pork、
嗯、
general store chicken 全是做个全是做
全是呀，
老干妈 pork 老干妈 beef 老干妈 chicken、
啊、
这么点菜，
我说到了这辈子第一个 fortune cookie、
啊，
下面写了什么？
对，
我扔了。
我为什么不值得一个朋友？
我每次跟一个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就吃中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 ？Fortune Cookie 不是中国的，他们都很失望啊？是吗？对 ，Fortune Cookie 是日本设计的。对，左宗基确实是中国菜，它是由一个当年在台湾的湖南籍厨师彭昌贵发明的。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做这个菜是在台湾地区当时招待美国海军司令的一次这个晚宴上第一次做的这个菜。然后后来这个彭昌贵从台湾地区去到了纽约，然后开了一家中餐馆，后来贝聿铭啊基辛格经常去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左宗棠鸡才在美国流行的。对，但可能在美国吃的左宗基跟中国菜其实关系也不大了。
肯德，他在中国叫肯德，
肯德基
，
肯德基，
可以。除了吃喝，还有什么你自己特别想打卡，或者是还火热的地方
啊？那个什么，欢迎大家去威尼斯海滩，然后威尼斯海滩有一个就是在海边的露天篮球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球星打卡圣地，就是会有洛杉矶当地的球星，就是就玩嘛，去玩，然后就偶尔出现一下，然后本身在海边打篮球也是非常舒服的，海风一吹，然后天很漂亮，粉红色的天空是吧，然后你在那打篮球，然后闻着大麻味儿，对吧？
真的是，
对对，就是威尼斯海滩是就那个二手大麻味特别严重的地方，
没错，
对。
怎么辨别大麻味呢？
你闻了就知道了。
哦，
对，
因为我大概80%的时间都住那旁边，然后刚去那几天就失眠嘛，当时
闻着闻着闻着就不失眠了。
醒转了过来，亢奋了起来。
经常早上5-6点，我就去那儿溜，然后闻到那味儿，我就吓得跑回来了。
对，就是，但因为这个大麻在洛杉矶是合法的嘛，
已经合法，
所以说
当地也不能试啊。
对，不能，拒绝毒品，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赌毒。
哎，我非常好奇啊，就是万一小宋老师一会儿说出来那些地方跟孔老师高度重合怎么办？
不会，
那不会的。你们
因为他毕竟还要带妹子出去玩，我没有这个机会。
首先
带小宋就好。
我要说的第一个地方就跟孔老师高度
不一样。
我的女性朋友曾经跟我提到说，有一个都市传说，在一个 K Town 的一个 Plaza 一个餐厅里面，经常会有一个人，要么11点之后，要么凌晨，在那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参鸡汤。我他妈就好奇了，哪个神经会在那边独自喝参鸡汤？从此，我通过这件事情，我亲自去看了看，然后就认识了孔老师。
不至于，
你们俩是这么认识的？
没有，但是确实，孔老师
的时候认识的，
孔老师。
对，这是他们胖起来的，真是
全
经常一个人在那家喝神鸡汤。
你知道那个我爸妈后来来洛杉矶，我毕业嘛，不是过来看我，然后我带他们去 K Town 吃饭，然后他们看到那个饭量就震惊了，然后我爸开始摸着我肚子，啊，怪不得从这儿长的。量那个 Gobogi 它那个量确实很大，
真的大。我觉得在美国就是肯定能吃饱。
不是，咱们都吃的一样东西，凭什么你大我就不大？这不是食物的锅啊！
你没吃完，人家不浪费粮食啊，可能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个，之前说那个孙东丹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常态，因为孙东丹太挤了，一般你
太火了，
就是基本上排一个半小时两小时根本吃不着。
对，
对，但是
美国还有吃饭排一个半，
那当然，
那当然，
那边物质多匮乏。
说的漂亮，漂亮，说的漂亮。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但是参鸡汤确实是我们很多洛杉矶留学生的一个深夜的回忆，就是我们确实是
大半夜的喝鸡汤。
其实没有很多吧，大部分是你，我也没见过其他几个人，
还挺多人喝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小宋老师也会有晚上的课，然后我的课基本上，因为我的课基本都在下午或者晚上，因为白天老师要上班。
上班。
对，但是那些老师都是。
我们老师一般都在行业里面。
在洛杉矶、
好莱坞
拍电影嘞，拍电影嘞。
拍电影哪有白天上班的呀？就是。
就是那些做制片呢，或者是。
扛摄像机的。
对。做制片呢，很多，或者宣发一些，对对，然后他们白天上班，然后晚上过来开过来我们学校上课，上完课大概90点钟了嘛，那这个时候就开始饿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开车去了 K Town 去，然后参鸡汤一般开到有的时候24小时，有的店可能是开到11-12点钟。
对，
然后我们经常就那儿就是点一碗，然后那里边是一整只鸡，
对，
然后里边有糯米，然后里边有一个参，然后就
哇塞，这太补了吧！
对，
而且不贵，很
便宜，但是里面最便宜的10块，
不，它是第二便宜，
第一便宜的是辣白菜，
不是辣白菜送的，
第一便宜是一个粥，是一个海鲜粥，因为我一般不喝参鸡汤，我喝海鲜粥，然后我老是喝。
我喝这一套，然后我们什么电台
那么大份，你们俩还要一人点一份儿？
那时候年轻，
都胖出来了嘛、
哦。
那时候年轻，对，然后，然后
头发还在，
我还年轻啊，
都年轻，都年轻，那量就真都不少。
是这样的，我跟孔老师出去吃饭的，一般来说那时候大家不是 AA 嘛，孔老师一般很少，就他不喜欢跟我 AA， 因为他会亏。
他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
因为我饭量很大。
嗯
嗯，
他那时候一个人吃两个人。
所以我说不要把变胖归结于饭，
嗯、
跟饭没关系。
代谢好吧，对，然后对，但确实是，比如我和小宋，包括什么店的其他人，我们经常四五个人就是汇聚在那些地方吃生鸡汤，或者去韩国酒馆喝酒，然后就那一
假装自己韩国人。
中国人也可以进去的。
啊、OK OK，
这是中国人可以进去的。对，
美国人和狗不能才能进去。
不是瞧不起咱宠物哎，凭什么薛之谦不能进去？
我们在这个录的时候正在喝韩国的酒嘛，正好、
哎、
对，然后我们在那儿其实经常就那什么荔枝酒啊，那种就是那种各种韩国的烧酒都很好喝。然后
也就是说，除了要打卡你们那个公寓之外，
哎、
就是什么电台的发家石里面必须去
生鸡汤
喝一次，
哎，生鸡汤，
哎，
晚上喝生鸡汤，灵感就这么来。
那个生鸡汤其实离你吃的那个松茸蛋非常近、
嗯、
很近很近。
对，
咋又没说呢，你们之前就怕不够。
没事，
我没有，我们看这大围的生态，我觉得不需要介绍吃的给他。对，
你看他自己发现了松茸蛋已经是最标准
的
了。说到松茸蛋，其实还跟我有一段很奇怪的渊源。
咋、
嗯、
你入股了？
哎，不是，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因为我也在学生会工作嘛，有一次我跟我们的部长一起去吃松茸蛋，
嗯，
然后就正好遇到了松茸蛋的老板。
嗯，
这咋识别出来的
呢？等他过来找我们嘛。
哦、
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那天正好想做个调查。
This table is on me。
然后那个时候松茸蛋只有那么一家，
嗯，
他就过来找我们做调查说、
嗯、
我准备开分店、
嗯、
你们想不想入股？
我们没那钱。
哎，我吃的就是分店。
嗯，
哦，
不是 K 汤那家吗？
不是 K 汤那家，
是 K 汤。
K 汤是总店。
不是，但两家离得很近。
哦，
那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新开。
那你就可能有点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当时我跟那个我部长就跟他说，我推荐你开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就应该多开几家。
对、
嗯。
然后我给他推荐了一家，好像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南边的一个位置那边、
嗯。
然后在东边，中国人，因为我跟他说中国人很爱吃这玩意儿，你到东边、
嗯、
中国人多地方去开。
嗯。
然后就开了这两家。
嗯。
然后后面我们去吃，发现那后面几家的味道都不行，只有总店的味道是正宗。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
就其他味道不差，但是就差那么一丁点。
加盟都会有这问题啊。
风水，
哎，
对，我估计也不是加盟的，它其实理论上应该也算是。
这东西有什么技术难度吗？都怀疑，就是。
对，我也觉得没有。
贼好吃吗？
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总店就好吃，就是它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
那个店有名到，就我经常会看到电视台过去拍。
对，其他几家店其实味道都没有总店好，就差那么一丁点。
那个牛肉。锅实在是太好吃
了，太好吃了，
很离谱的好吃。
首先它大，
嗯，
对，绝对吃得饱。第二它好吃，第三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去拍戏嘛，就是去，我不是就是剧组去拍戏，学生剧组嘛，
嗯，
然后一般晚上拍完，大家很多人，那时候我就带一帮白人朋友们。因为他们吃的那些东西都太垃圾，什么汉堡，我操，那种真的是，带一群白人过来吃那个，哇，敞开新世界，真的贼好吃，
嗯
嗯。真的，留学生的生活还是离不开吃哈，特别感慨，什么海钓呀、啊，什么也只尝试过一次，
那都是
没好好玩儿啊。
就、因为吃，因为游后玩对我们来说，毕竟关键还是学习嘛。游后玩肯定一般，要么是假期，要么是周末。
刚刚小宋老师一说到学习，是唐小老师不屑的眼神。
我跟你说，你们俩没有一个人会提，就可能你们回。洛杉矶的时候还会回一下母校，是吗？
啊，我刚刚就想提，就是说，如果推荐大家去洛杉矶，第一要记住一个去的地方，和第二要记住一定不要去的地方。
嗯，
一定要去 USC，、
嗯、
一定不要去 UCLA，、嗯、因为我们。做人要有高的志向，要去就去好学校。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跟大卫解释过这个问题，就是洛杉矶。
哎、如果听友啊有那个相关啊另外一个学校啊，千万不要生气。
Fuck Bruins！
只是因为今天我们
Fuck CLA
邀请了两个啊，对同一个学校的朋友啊。
对，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
刚刚
UCLA 的，
我跟这个大卫老师介绍过这个问题，就是韩国城是我们 USC 的后食堂，
嗯、
对吧？小东京是我们 USC 的这个魔
丸
店，
哎，
小东京真的有很多那种魔丸，包括我很喜欢玩那个。方口的糖椒玩偶，那个里面很全，
嗯、
特别便宜，什么的都便宜、
嗯。
对，然后 UCLA 呢，就是 USC 的精神收容所，有病的都去那儿。
哎呀，
对对对，
对不起，我的听友们啊，朋友们，要是去洛杉矶，随缘随缘。
但说到戏剧呢，不得不说 UCLA 有个非常牛逼的戏剧社、
嗯、
啊，曾经孔老师也客串过、出演过戏剧、
嗯，
这个你们感兴趣，叫思凡
剧社，
哦，听说过，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嗯，
然后后来在 UCLA 的这个剧社的引领下和精神指引下呢， USC 有了自己的华人剧社，
嗯，
叫做五号门剧社，以我们 USC 的五号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
对，他在五号门那边，
他在五号门那边，
对，
哦，成立了，
对
啊，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这种所谓的戏剧在我们华人的留学圈，尤其两个学校之间，
嗯，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流行的，
嗯，
然后两个学校之间友好的交流，也非常的
友好的交流，
对啊，所以孔老师作为 USC 的人呢，也盼到了 UCLA 的剧组。
不，那时候我就毕业了，
嗯，啊，他演了一个叫做《糊涂戏班》的戏，
哦，
我很喜欢那个剧，
对
对,
对
对，
大家现在
都能猜到你是哪个形象，
对，
还那嗯，
乔友老师有一次跟我发那个什么《糊涂戏班》的豆瓣的页面，
嗯。嗯，
说哦，这个是不是你？我说是的，对，
是的，
确实演过。就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叫风车剧社的，然后我也去参观过，
嗯，
然后我去看他们的相声专场了。
嗯，
对，当地华人的留学生还是业余生活很丰富的啊，
嗯，
很丰富的。
哎，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们在洛杉矶留学的时候，这么好的自然环境，这么多的可以游玩的，你们还腾出了时间为祖国人民做播客啊？
这不就是毕业项目吗？毕业项目嘛，
我呢只是因为孔老师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我
啊，嗯。对，后来因为他老在我那儿睡觉，
哎，啊，那确实，这不得不承认，我跟孔老师可是同床共枕过无数次的呢。
来来来来，
哎，
那还是有数的，还是能数得出来。
你数得出来吗？多少次？
好家伙，不数了啊，不数了。
哎，你们
一会儿咱们俩吃去了就走了就好了。
是，
没事，他家床够大，四个人够睡。
哎呦我，
哎，你们陆续回来了之后，现在对洛杉矶有情感上的变化吗？我非常好奇。嗯，
其实我之前我是回过一次的，我大概是我不止一次，我回过两次。有一次是我就是回上海之后，然后正好是有一个朋友说我们有一个夏令营，
对，
然后是找一些就是山区里选出来的孩子，然后带他们见世面，
嗯，
所以是一个美国华人家庭。
我以为前面的那个描述就停留在这里，孔老师本人，我想说，
啊，没有，就是
山区里走出来的孩子，
相当于有一个华人的富商出资，
嗯，
然后筛选了，请一国内的那个慈善机构，
嗯，
筛选出一批孩子，然后到洛杉矶玩，
哦，
然后他们想找一个对洛杉矶比较熟悉的人，就是在当地有一个保障嘛。
所以你是那个熟悉的人还是那个富商？
我是那个熟悉的人。
哦，
你说呢？
我也非常希望你是那个富商啊，做了这件好事。
他那个富商富到他那个富商富到什么程度？那个是叫什么什么玛丽号，在那个南加州停的那个船是他们家的。
哦，
对，他们后来把它买了。我是回过几次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我还在。
哦，
对，找那时候王老师、西多老师和他都在，
嗯，
然后回去找他们看电影，然后录的那期那个 Crazy Asian 什么，
对 Crazy Asian
不好，
对 Crazy Asian
对
摘金奇缘，
对，那期是我
那
一次，
哦，
那次回洛杉矶跟他们录，
然后就在我们那个根据地录的，
不，那个不是，那是在那个 Jackie 家录的，
哦，
记得 Jackie 家录的，就 anyway 不重要，就反正就是那次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又见了一次，很开心，
嗯，
对，那很多年没有见了嘛，
嗯，
对，然后
有很多年，两年，
我甚至跟那个团就是说，你们我任务完成了，你们小朋友可以回去了，然后我多待两天，然后我租了个车，
哦，
然后转了两天，
嗯，
对，就很开心。然后这是第一回，第二回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出差，
嗯，
去美国采访，
嗯，
就采那个 Chris Evans 和那个什么007那个 Daniel Craig，
嗯，
就是那次是利刃出鞘，
嗯，
对，
嗯，
那个电影，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就是片方会花钱请我们去洛杉矶采访，
嗯，
然后全组只有我有美国签证嘛，对，然后我就去了，
合理，
然后住在20世纪福克斯忘了，反正那个公司门口的半岛酒店，
嗯，
他们给定的，我自己肯定住不起来，然后套房，以至于因为西多老师上班在那个附近，但他住得很远，他在住在东边，
嗯，
然后电影公司什么都在西边，他当时在洛杉矶的一家华人发行公司，然后我跟他说，西老师今晚就要不就别走了。
我呀，你还背着我跟多少个男人？
哎呀，
不是那个套房巨大，有两个大床，
哦，
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如果老听众会知道，我们有一期讲那个1900，就是那个海上钢琴师，
嗯，
那期是，
哎，我听过那期，
对，那期是我跟希乐老师在半岛酒店的地毯上录的，
哦，所以那期是特别的儒雅高端，
哎，
对，那期就是他跟他
在旁边伴奏。
对，那其实就是我们，他就跟我相当于是我们两个就是玩，就是每次回洛杉矶，其实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见老朋友。
嗯，
对，包括王老师，因为现在还在洛杉矶，我每次回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跟他们一块录节目，第二次的时候我跟王老师二马一错蹬，就是我前脚到洛杉矶，他后脚坐上回上海的飞机。
躲您的是吧？
躲他的，
哎呀我去，
对，就贼离谱，你知道吗？那次就正好没见上。
散了。
对，主要还是见朋友，然后但我们也会，比方说我跟谢老师，那时候谢老师开着车，我说谢老师咱们去一趟好莱坞大街吧，星光大道吧，然后我就开车过去，在那儿转了一圈什么，再看看中国戏院啊，就是那种有点像那个这个视频突击里边张译跟这个高晨说、
哦、
去看北京首都，对对，就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我们就沿那个街在那一脸开，然后就看到中国剧院啪啦啪啦的那些店，我们都逛过店，然后就看了一圈。
我们简直是放了一个广告位给什么电台做考古节目，你觉得有没有？
对，
就是这期节目不收个啊，就是什么广告位的费用啊，或者什么，真说不过去哈。
你们什么时候去巴黎，然后我也跟你们录一下。
是
大卫老师塞纳河的那个小船，宛如空老师当年在 LA 的大道上，又宛如张译在北京的。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你们想那个繁花走一遍淮海路啊？那个啊，小卫老师，
黄
河
路，
黄河
路。我记得那期1900那一期，我跟谢导老师说，就洛杉矶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就是它是我们的梦想的承载地。
嗯，
就是我们这些喜欢电影的人，或者我们因为来到洛杉矶喜欢电影的人，就这片地方对我们来说非常特殊。
嗯，
就是洛杉矶叫天使之城或者是梦想之城，就是因为很多来洛杉矶的人，就像拉拉里面的米娅一样，就是我们都有对这个东行业是有幻想的。然后不管我们，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回来了，但是就是我们对那个感情是一直在的，它承载我们当时的一些梦。这个
唯一一个不在电影行业的还留在那儿，这说明啥呢？
说明不适合干电影。
所以你们在那边住的梦破碎是回之前还是这个？
但是我们没有说就是有很抱希望说我们要在那边干个什么，但是我们都有梦想，就是那个环境它一定会持续的给你那个刺激，
很适合你这个梦想绽放。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研究生那个就是你说上学上课到尚在其次，主要是那个氛围和环境。
对，
每天都有相关的活动，你可以见到，就是我们在国内就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影人，非常近，他离你很近。
对，
对吧？小宋是跟布拉德的库珀上过厕所一块儿、
啊、不是，是那个 James Franco 上过厕所、
啊、是 James Franco、
哦、对，我跟 James Franco 一起上过厕所。
我们在那边
看小雨老师的表情一下变了。
对， 对，我们在
我确实没有很羡慕啊，就是
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听过蒋雯丽的讲座，
嗯，
然后我们在那边跟诺兰一块儿看星际穿越，
哇，
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就是颁奥斯卡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在Doom 那个奥克兰的看过李安，
嗯，
然后我们在这边那边看过无数的就是最新的电影，我在那边看的星战七，
嗯，
你知道吗？就是在美国和那个中国戏院里边那个 IMAX 上看星战
十多年的
人家看了沙丘二。
不然那
不
一样，不一样。
那，
不就电影可能《星战七》远不如《沙丘二》，但是现场氛围。
但是《星战七》它可是《星战》啊。
对，
就《沙丘》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星战》，
是的，
但是还远比不了《星战》当时影响力。
嗯，没错。
对，就是所以《星战七》又是那个世界观多年之后再次重启，那个氛围很难去比了，
嗯，
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梗大家都会自发的鼓掌笑，而且都在点上。它不是那种我们什么没事干在个店里面瞎说话窃窃私语，它是真的是所有人在同一个节奏里边
同频，
对，在里边就看欣赏一部电影，这种共鸣是很恐怖的，
共同
这很难。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至今还很难忘记，就是你在洛杉矶夕阳的时候开车从东往西开，
嗯，
那个金黄色的阳光刺痛着你，
嗯，
那种你眼前全是金黄色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你在里面开着车，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你开车是不堵车的，
是
这是关键。
对，很舒服
很舒服。
那种就是我对洛杉矶的一个印象中的颜色就是金色，就是来自于那儿，就是你夕阳那一下打到你车窗玻璃上的那个感觉，它的天是有层次有分层的，
嗯，
跟鸡尾酒一样，
是
啊，那个在我脑子里印象太深了，这个颜色。对，
嗯嗯嗯，哇，我感受到的是整个就是孔老师的满满的回忆能量，
就在孔老师眼里就感觉好像刚刚去到澳大利亚就跟个小三儿一样的，还是
澳大利亚不行，
澳大利亚不行，
根本新西兰 兰怎么样？
新西兰自然风光呀，对吧？就是你就是那种城市的文化氛围，真的使洛杉矶很不一样。就是
对，
就是洛杉矶是一个它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拍成过电影的地方。
对，
嗯。
就你这么想吧，对吧？
我
们
好莱坞大道上还遇到了一个拍电影的场景
啊、
嗯哦，
对，因为他那边拍电影，他那边拍电影很难，你要提前申请执照，然后给你清场，非常非常费劲。
对对
对。然后真的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附近，基本所有的地方都被拍成电影里面。
那我这么说，我觉得上海有这个潜质哎。
上海没
有
电影行业。
对，
有
不让。
上海的海文化确实有点像，但是有一点难度就在于说，洛杉矶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很多元。
很多元。
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一切，中国的亚裔文化、韩裔文化、日裔文化、美国本土文化、墨西哥文化，它每一种元素其实我们肯定都吃过 taco，
对，
然后吃过美式的海鲜汉堡，然后吃过各种餐饮，然后跟各种类型的人去游玩，所以我感觉就是对于洛杉矶而言，它比如说对于一个游客来说，它玩的是项目、是风景，这些东西很重要。然后可能对于我们活了四年来说，风景已经幻化成风景已经幻化成跟我们一起看过这些风景的人的那种。
对，
点点滴滴，
对，都是那些东西。
Q 旁边这剪出来哦，表白帖。
我感觉我在这儿很碍事。
哎，我们在这
儿啊，不，我指的都是那些女孩。
可以，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经历是，就是我们没有他复杂，因为他每次见我们带的姑娘都不一样。
没有，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
就确实
是幻化成了很多的人。
确实是因为什么电台。确实也从洛杉矶开始的、然后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所以说确实是对我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对，因为我之前在本科四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当然那也很好，然后我在那个城市认识的朋友到现在也联系，都关系很好，但是洛杉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对，这个大城市啊，这个大城市就不一样，
解释面来。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们那个本科那个学校是一个在芝加哥往南可能两三百英里的地方，一个双子城，一个玉米地，你晓得吧？就一提到玉米地三个字，很多人都已经知道那个学校了。对、对，然后那个地方我们只有四家中餐馆，然后没有一家是很正宗的，然后
不如你做得好。
到后来可能是，对，就是我的厨艺是在那边练出来的，对，然后。
你怎么从来没做给我吃过？
因为洛杉矶不需要呀。
嗯、
对，就我快要说到这儿了，就是你在那儿，比方说我跟我妈第一周，然后食堂那里边都是什么美式的那种菜，我还特别的，一开始还特别的新鲜，觉得很好吃啊，怎么样？
是。
一周之后，我妈我要去中餐馆。对，
太他妈难吃。
对，但是那边的中餐馆也很难真正解决你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开始学会钓鱼和做菜。对，然后
你没有学会钓鱼。
没有，我学会钓鱼，只是海钓不行，河边好像可以的。对。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但你到洛杉矶之后，你不用做菜了，开车20分钟，什么吃都可以吃的，
你也不用开车，有他呢，
不就我开车呀？
对呀、那我就不用了。
就是在洛杉矶，我们从早上醒过来，开车半个小时之内去吃个东西，是一件非常正常的情况，因为洛杉矶铺
的
很大，
是的。
然后那东边都是各种各样的中餐，
对。
然后往西像那个我们叫中心 Central City， 汪老师现在住的那个片
世纪城，
对，世纪城，然后那个地方有一家店叫梅州东坡
啊，我依然记得，那是在电影院的旁边，
哎，
我还真去了，
是个连锁品牌吗？
对对。
哎，但是你看看，就是在苏州河那个地方也有一家，那个苏河湾那边也有
一家，它在一个商场上面，
对，
它是卖川菜的，
是
啊，
哎，但是洛杉矶那一家
是卖烤鸭的，
哎，
去了，
吃过，
不愧是懂的，
吃过这个，你知道吗？我就出差那次再回洛杉矶，就在 Central City 21那个 AMC 那家电影看的电影，然后旁边有家 Shake and Shake， 这是我和汪老师他们经常去吃，看你之前吃的，还有梅州东坡，对，那个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时间够就去吃梅州东坡，时间不够就去吃
Shake and Shake， 因为梅州东坡在洛杉矶属于高档中餐的代表，因为能开在西好莱坞地区，
绝
对牛逼，对，绝对是高级中餐。
他卖烤鸭，他都不叫那啥，就被
全聚德
啊。啊，或者是
绝对没有梅州东坡听着
哎
有感觉、啊，
便宜坊不行吗？
没有，人家有个牌子的话，人家授权的，就是、
啊、
但是就是我对梅州东坡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卖烤鸭的梅州东坡，
我也是，
对，
直到回顾我才知道，
对，我回顾知道他原来是个川菜是吧？之前就是对那家就是烤鸭著名，特别特别好玩，就是对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 都是回忆，都是回忆。
嗯、
就到现在我为止，因为那个苏河湾那边就有江浙东坡，我看到那时候，我想的都不是川菜，都是烤鸭。
是，
而且烤鸭很挺好吃的，
嗯，
对，不差吃的，
对，不差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节目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被他们聊着聊着，
嗯、
我感觉又有点饿了。
嗯、
啊，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洛杉矶的 brunch 啊。
啊，真的，我跟你说，我觉得就当做撕票俱乐部送给什么电台的一个礼物吧。
对，
哦，
我觉得真的
回忆一下一大会址。
各位听友们，
嗯、
咱就是说啊、这是一期考古节目、
哎。
如果你对这个电台不怎么了解，没关系，我们一会儿 show notes 里面先把餐厅给你列出来。啊，
我以为先把我们电台的简介呢。
不要、啊！然后真的是什么电台的朋友们，我相信可能你们在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会更有色彩。
对
啊、哦，还有香味儿，反正有很多录制的时候那些食物的这个，
粉红色，主要是我跟黄老师的黄色，
粉红色的天儿，嗯，
哎，其实因为我们撕票俱乐部之前一直更多撕的是那个剧院、剧场、
嗯、
展览等等，但是随着疫情的这个解封吧，
嗯、
或者说大家这个飞机票的这个便宜和这个
没有，并没有
啊、方便啊，
中美并没有、
就是、航班的、
中美航线增加怎么没有？
啊、对，
只有一半现在
啊、如果有。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撕撕机票哈、
嗯，
船票也可以，然后、
哎、
只要
海钓是吧？
主要偷渡的不都得坐船吗？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去任何一个城市去体验，其实体验的最后，嗯、都会成为不一样的经验和回忆。
对、
嗯，
就是去洛杉矶租辆道奇 Charger， 轰死油门、
嗯，
开去吧，反正要堵车的。对，就是真是这样，全包括这个。你从洛杉矶你可以去直接沿着那个一号公路往北开啊，
对，
很漂亮，那就是世界知名的公路啊，
嗯，
然后再往北开，北加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转一转，对吧，对，然后什么如果在北加有朋友呢，基本上不在旧金山就在那个硅谷那一片啊，库珀提诺的，对吧，然后很值得一转的，再往北可以看到
西岸，不要贪心了，不要贪心了，这次就先聊洛杉矶，
没
错，
等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到别的城市，我们再深度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
没错，谢谢大家，考古节目就此好的，我们要去就是饱餐一些，对吧，每周东坡不知道还开不开、
啊、
那就换掉了
拜拜洛杉矶、拜
拜
拜拜，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听见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
对对对，
可以，嗯，好，然后可以加音乐，对吧，
嗯，对，然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Tell you maybe I will stay till LA in the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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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now, yeah. 不够的子弹能把你撩翻，精准的 flow 能够一击毙命。来 rapper 都对到起雷龙照搬，好像 hip hop 的风格已经是既定，创新的精神已经被榨干，所有新生代都缺少比拼。怀念到96年最热的歌词，当时听众还没给 hip hop 下定义，我必须说，我渐渐开始对 hip hop 失望，怀疑到说唱智商，想在网上下歌听，听起像播音，想进了大学食堂，根本就学不到几个好词。
才不是靠装逼，就是靠高管。我已经等不及看到这些说唱歌手被说唱亲手给淘汰。I got rain on the ball, I'ma stay on the ball。这盘我打起了越高分 ，I see you in the core。我期待 hip hop 被洗牌，真正的天赋不应该被掩埋。渺茫的传奇，期待到洛杉矶有一天还能被大学所掩盖。See LA in the snow。A in the snow, LA in the snow, A in the snow, LA in the snow, A in the snow, LA in the snow, but I don't feel no cold. 就算寻财无味，这条路上我无悔，小道渡我千杯，教会我要谦卑。就算寻财无味，却还有人不太配，有人教我要闭嘴，我是谁？
没有见过 LA 的雪，但是 LA 的精神到今天还在沐浴着我，伴随着我从一个孩子到男人，伴随我儿子的降生。我记得我跟毛以太认识的时候是三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有时候音乐会让你有个朋友，有时候我时常会想，到底是 hiphop 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 hiphop。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Chinese hip hop Turn up bro Shout out to CDC 三后